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然后我们最近怎么说呢？我有一些感受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可能一直都不是所有朋友都知道，就是我们有在给大家提供这种一对一指导的服务。然后呢，最近我们开始了给两位朋友的一些指导，两位都是女生，一个将近40岁，一个25岁，那都是我咨询过的朋友，就是他们也很清楚自己身体的情况。但是我现在说的是执行层面的问题啊，就是我体会到这么指导的将近一个星期下来，也就是才一个多星期，但我发现大家这些执行能力还真的是千差万别。就是怎么说呢，这两位朋友呢可能跟我们在直播间的一些老朋友可能不太一样啊，因为直播间的咱们的老朋友呢可能会更多的听我们的一些节目，看我们的一些节目，会花很多时间会刷我们的节目啊，这样的话会有很沉浸式的感觉，然后看多了之后对小莫老师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观点都基本上记在心里了。但是指导的这两位朋友呢，他们可能看的时间不多，想法很好啊，都是想着我交了钱省时间，然后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去做啊。我们其实作为那个服务提供者，我们其实也想的挺简单，是的，您交了钱，咱们那个给您提供咨询提供指导，你照做就是了啊。我们也想的很直接很简单，但是在真正的我们日常的实操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哇，这个交流首先是我们告诉他他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坎儿，对吧？然后这个女生她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怎么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虽然对我们其实已经比较信任了，但是呢她还是因为曾经过去看了网上太多的一些别的一些讨论吧，就是别的一些博主的一些内容啊，看太多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言论，他脑子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然后比较错误的一些观念，我们得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扭转他的这个观念。但是这个所谓的扭转呢，但我们又不能特别的强硬，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小莫老师的脾气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一种，对吧？我会非常的说一就一，说二就二，然后呢没有太多商量的余地。那当然我不能太强硬，这样显得咱们服务的不周到。好了，但是如果你不去扭转他的一些想法，任凭他自己的过去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去发展，我们不去纠正，那又达不到效果，这样是不行的，是吧？虽然大家都在最开始的时候都认为比如说这个女生啊，那我能好好的听小莫老师的建议啊，她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啊。虽然都是这么想的，但真正到了执行层面，她会发倔，女生会发倔，她会任由自己的脾气来啊，耍小性子，或者说自己去暴食了，不跟我们汇报，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我遇到这些短短的一周左右的时间，真的是让我体会到了很多。其实实操层面跟那个执行层面跟我们在网上跟大家科普这个中间的落差还是很大的啊，就是相当于大家都想变漂亮变美，是吧？真正去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去积累这些小的步伐，去改正一些小小的一些饮食的一些细节，一些思想上的一些细节，这个是要花时间要花精力要花我们自己的精神力的。但是呢很多人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总感觉这个东西不是都没有被大家放到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其实就是这种交流的成本，这种沟通的成本，执行的成本，还有时间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自己我 只要做生酮饮食了，我这个体重就哗哗哗的往下掉，对吧？没这么简单，真的落到实操层面上，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阻碍和困难。你像我们今天那个在来我这个小办公室的路上，咱们不是看到我们群里面那个 Claire，她是2021年我自己刚刚做咱们这个平台的视频节目的时候，她就关注我了，是吧？然后她也自己做生酮饮食。在认识我们频道之前，也是看了非常多的书，也跟了非常多的博主。像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什么丽诺雅，是吧？有一个丽诺雅这位朋友，他说他自己2015年那个时候了解到生酮饮食，但是是吧？但是他很佛系，是吧？一直就卡在一个60公斤的一个体重就没有下去。那直到最近半年3个月，他才认认真真的跟着咱们。做了严格一点的生酮，不该吃的坚决不吃。然后呢，一些时间窗口啊，然后对很多影响食欲的这些食物的排除啊，都做到位了。这个时候，终于把这个平台期给突破了，所以他很开心。有一天吧，下午吧，跟我说了很多。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用心实操，跟自己以为自己懂了，然后呢，自以为是的操作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在科普节目中给大家讲的，其实都是一个终极形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莫老师做这个生酮饮食也做了，光是做科普就从2018年做到现在，可能都快有6年时间了。那我自己是从2016年、2017年开始做的，其实做的时间也挺长的。但是我讲的这些内容，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没有那么从零开始，因为我讲的都是。最终大家可能需要做到的是什么样子啊？因为很多朋友会问我啊，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那我当然从最后的一个角度，我都说啊，不能吃，对吧？但是啊，如果你吃了行不行？啊，也许行，对吧？但是最后对你心目中那个要求有没有影响啊？有影响。对你日常的食欲有没有影响啊？有影响。对你平常暴食有没有影响啊？啊，有影响。但是这些东西呢，大家自己在实操的过程中，如果不仔细体会我们的一些节目里面谈的这些观点，你自己觉得啊，生酮不就是这样子吗？这些细节那些啊，其实都差不多啦，无所谓啦。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你做不到的话，就会影响到最后的效果啊。你对你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像有些朋友，那说我从130减到120就可以了。如果仅仅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需求的话，可能确实不需要注意那么多，对吧？而且你说你对时间要求也不高，你说我花个2个月、3个月时间减10斤，啊，那我觉得也许还是蛮 OK 的。但是有些朋友就说，哦，我交钱了，我想达到一定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很严格。当然，我们也不会给大家保证说，哦，这个东西3个月一定能减多少斤，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吧？这个大家每个人的身体的基础情况不同，然后呢，每个人的营养条件不一样，然后大家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说的了，我如何多快能够把大家的一些可能已经走偏了一种饮食习惯、一种饮食的喜好，能够。扭转过来，这个时间我要花多少？这个时间成本有多少？这3个月是吧？你倒是希望减20斤、30斤，但是也许我得花1个半月的时间扭转你的一些饮食习惯，中间都是在打折扣的，这个可能就很难说3个月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除非是吧？除非大家生活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环境，所有的餐饮食物。补剂全部由我们控制，你想暴食都不给你暴食的机会，那也许这样还可以。就像他们一些，训练营、减肥营，他们是这么操作的。但是大家最近可能也在网上看了很多的新闻，是吧？这个训练营、减肥营最后有个别网红是死了，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这个你也可能大家会想到这个风险。专业与不专业，其实不同的机构还是差别很大的，这个需要大家自己擦亮眼睛，自己去判断啊。这个确实是我们做到我们自己能做的地方，给大家负到我们能负的责任。 刚才马树瑶说自己是新手，不敢说话。那咱们现在在线的这么多人，你看林中香果、崔小娜、念年是吧？咱们这几位都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咱们就给他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如果有什么一些心里面膈应的地方，或者说觉得不好意思问的地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问一些咱们的在线的老朋友。
先马树瑶吧，哎，马树瑶的说。
哦，我就是那个体脂和体重都不高，但是我那个就身体的脂肪就是特别的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可能是激素，可能是因为太过于急躁了，就是一日一餐，现在例假可能走了三个月了吧。然后日常吃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什么都吃，然后但是还没有来，我在等待他来呢。我在想他最终身体是不是大脑跟上这个身体的节奏以后他会再出现，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去做那个体检，所以一直就没跟小木老师联系上，对，没就是就间断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适当的做一日两餐，你也可以做成一日，就是说你现在这种一天吃一餐，我也不知道你吃多少，但是你看啊，最近我们咨询的一个女生呢，她是25岁，她也在做一日一餐，而且她做生酮才半个月这个时间，其实在我们看都觉得太快了啊，就是我们自己认为啊，就是我们做时间比较长的这些朋友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建议别的指导别的一些朋友做生酮，都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一日一餐。我知道大家这个减肥心切是吧，但是都不会建议做马上去做一日一餐，怎么样也是说先把这种一日两餐做好了，将来再慢慢做一日一餐，但是就不要太着急。如果说你做一日一餐马上就发现这个姨妈跑掉了，你就赶紧先吃成一日两餐，而且把这些好的一些肉啊、蛋白质啊这些，还有我们说的动物肝脏这些东西，你该多吃点多吃点。很多女生她能到第二个月的时候能够缓缓的例假又来了，很多时候是可以的，你不要说拖的时间太长，拖的时间长谁知道你的一些营养到底够不够呢，是吧？你等的这个身体恢复，这个一日一餐如果说本身你对这个结构的把握又不是很到位的话，这个不一定是恢复啊，它可能你消耗的也会越来越多。
小莫老师，就是您现在是一日是一餐半是吗？
不，你不要跟我学，我是男生，而且我已经做生酮做了六年了，你怎么跟我比呢？
就是我就想说，就他
我现在
是一个男生，但是你的那个就是精神状态和自我感觉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下午您是一点钟吃顿饭，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会吃一些蔬菜，是不是炒的菜加上菜？
不是啊，我现在一天就吃一餐了。我下午大概就是一点到两点开始做饭，然后可能三点多钟会把这顿饭吧吃完，然后晚上我可能就不吃了，除非我确实觉得有点饿了，我可能会随便吃点什么，吃两个坚果，喝点什么东西的，但是也算不上一餐饭了。但是 95% 的时间我都是一天只吃一餐的。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的经历了，我在做一日一餐之前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一日两餐，我切换到一日一餐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嗯，哦，其实因为男生他不了解女生的心理，其实我能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女生有很多是心理上的障碍，就是我们就像您之前说的，就是我们老想快，老想抱着减肥的状态，就是让自己跟这个事根本就没法和解，就是。
是
就您之前不是那个有一个跟踪一个女孩吗？你让那个女孩说啊，一日多吃点，她本身她都不敢再多吃了。就我们有一定的心理障碍。
是啊，我们平常其实就是我刚刚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自己描述了一下我们最近在跟一位别的女生做这种一对一服务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嘛，就是这个女生就像你说的这种状态。你让他多吃他都不敢多吃，他也不想多吃，你问他饿不饿他都会说啊，我不饿，我吃两片肉我就饱了，吃两片叶子我就饱了，就是这样子的。哎，突然到某一天他说，哎呦我今天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子喝了七包椰浆，
我说怎么能这样子呢？对不对？我就不要这样。所以这种女生我见的真的是很多，我咨询也好，
非常多，
有时候直播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但是我说什么呢？这些女生不要跟，首先要跟对一个好的博主，好的老师告诉你一些正确的理念，这个理念首先要对，你不能害怕食物，对不对？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瘦是瘦什么呀？我们减的是脂肪，不是咱们的肌肉，是吧？不是咱们的脑子，不是我们的什么，我们减对的这个结构很重要，我们只是减脂肪，不能把肌肉给减没了，这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再一个就是说，很多女生以瘦为美，以体重低为美，但是去咱们说到底，小莫老师从医院出来干过体检科，我们去体检，很多女生瘦不拉几的，咱们一测很多指标都有问题，这不代表着健康。所以我觉得瘦，即使你说从外表来看啊，你穿衣服是的，是个衣服架子，但实际上身体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我们也是不希望大家变成这个样子的。也许一时间是可以有一点沾沾自得的这种得意的这种样子，但实际上真的女生到了怀孕呢、到了这种孕育新的生命的时候，这种健康的显得尤为重要啊。特别是还有一些女生就是说啊，我单身主义，我到了四十多岁，那更不能这么去折腾。四十多岁你要再这么折腾，营养不够了，是吧？这种很多将来面临更年期，没有这么多雌性激素对女性有这些保护了，很多的疾病它会来得更快更早，有时候比男性发展的还要快。它这个是，其实就是说大家在四十多岁更年期之前，女性其实是有一些先天的一些怎么说呢，是大自然给予的一些优惠吧，优惠政策，因为这个雌性激素对女生确实有保护。但是大家不能因为这种错误的饮食理念不顾自己的健康。但是真正理性的人可以去医院去做个体检，把各种指标看一看，是吧？然后找到一个靠谱的医生，一个靠谱的人帮你把这些怎么说呢，你不对的地方给你指出来，然后你能理性的接受这些不正确的地方，然后你再去改正。但不能就只看一个维度。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25岁女生一日一餐嘛，就像你说的，咱们刚才说的，她一日一餐，她就是觉得因为头一天她因为排便了，然后呢因为我们可能最近指导她让她不要早晨喝那么多脂肪，哎，她这个体重一下降了一斤多一斤半，她就觉得很开心。然后第二天呢没有降那么多啊，她就说我这个体重不动了不动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只吃那么两片肉，
就不开心了。
他就只吃两片肉，加几片叶子，然后就说自己吃饱了。我说怎么能这样呢？
所以，我就打断您一下，我就特别想就是听听，就是其他那个在连线中的那些女生，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女生是不是都是这种心理其实伴随着有一部分是扭曲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小莫老师，就是疏导我们这些心理的这个扭曲的状态，就是听一个视频嘛，哎，我能管这么一个星期，我能把自己解脱一下。然后呢，过一阵子以后，如果体重没降或者怎么样了，或者是胖了一点啊，那个心里的扭曲又回去了。我就想听听其他的女生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是其实是心里有点病态。
那刚好咱们那个崔小娜，来崔小娜来说。就是当然我可以先插一句啊，那个我很多的粉丝，特别是听咱们节目做声通做得好的朋友，都是把我的节目来回翻来覆去听的，从来不会再去听别人的东西了，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哦，
崔，
我说两句。其实你说的这个过程我也有过，而且这个每一天称重的话，这个焦虑性会更多。然后最近自从跟了小莫老师啊，我就是大概一个礼拜称一回，然后他的这个状态就会好很多。他不会天天因为啊我长了一斤，或者是我又降了一斤而受你的心情受影响。我建议不要天天称重。
崔小娜同学，就是我问一下，就你有没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说本来你的目标是100斤，然后你到了100斤以后，你还想到95斤，你到95斤又想到90斤。然后呢，是不是？然后就是 你可能之前保持挺好的，然后就是食欲很稳定，然后突然间出去玩儿或什么了，一下暴食了。那个暴食就是感觉有点儿，就有点自暴自弃了。我今天我就要暴食一天，我吃了很多，我吃的，就是那种，我自我感觉就是我有点儿不太正常。
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说的这个情况都经历过，你知道吗？都经历过。
经历过。
就是你是怎么过来的，或者是你怎么弄的？因为小孟老师他我在他的视频里，他都是讲科普，他不知道女生的这个心理是这样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每一个减肥的女生她都经历过，真的。你像以前，我必须减到100斤以下，我必须减到95斤以下，也就是说，然后必须减到90斤以下，就是说，她有一个这种上瘾的一个过程，好像是。然后，但是，
我来插一句，就是你怎么判断自己该减到多少斤呢？这个咱们是有个科学的计算公式的。对吧？就是我们的 BMI 是正常的 BMI 是18.5是下限，所以就说你的身高是吧？比如说你身高1.68米，那就是1.68的平方乘以一个18.5，这就是你体重最终应该停的一个位置，你不要再往下低了，对吧？有很多女生是可以往下再低一点，但是其实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就比如说肌肉量偏少啊，或者是存在一定的这种炎症的一些反应啊，或者是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姨妈和脱发这种很细微的地方。但是如果说稍微往上走一点点，那这些情况可能都会摆脱。这个大数据是全球一起统一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你如何判断自己该最后停在哪儿？你不应该不现实的一直往下减，是吧？最后减下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会减到你就只剩皮包骨头了。那时候你会有一个，对啊。
所以小孟老师，您很理性，知道吗？就是男生的这个思想就很理性，女生永远就追求那种白面条。好家伙，就是这种，所以就是在我就说，您在科普的同时，能不能就是时不时的出一些能疏导我们心理压力的这种。
超出我能力，我真的是我愿意让咱们这些朋友像崔小娜呀，咱们这些女生啊，多从他们的角度来给咱们一些建议。要不然你看我今天扯这么样一个直播群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东西别的朋友来说，这样会给你更多的一些感触。我呢就是可能有点站在云里雾里了，你都觉得我都脚都不着地了，是不是？就是需要别的女生来帮忙说一些这些东西。
对，我们就是能达到那。
其实
对您，
你说的这个呀，首先他要从观念上要改变，但是他这一个人的观念又是很难改变的，他必须走过来经历了，比方说你的姨妈受影响了，或者说你就是身体出现报警的状态了，你意识到哎呀我不能再这样了，他才会有所改变。
对，
真的。
对。就是大家就是说不敢去多吃，或者是不敢去，他每一次都突破自己底线。你今天吃着一日两餐，你过了一个月，你发现你在到一日一餐的时候，已经不再敢去一日两餐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我现在是因为我现在正在加了一餐。我以前我5月份是一日一餐了一整个月嘛，就是过都到一日一餐了。然后6月份就是这一两天我正又加了一餐，就是早上我又加了一餐。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怎么说，就是我现在就是保持在100斤左右，然后就说不是要求像以前一样必须100斤以下，必须90多斤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甚至再长一点，因为我想长点肌肉，然后就是在体脂上控制一下，然后肌肉可以多长一下，就是说对体重不是特别的在意了。然后我早上就又加了一餐，
是我也打算
不饿就加，不饿就不加。 对，
崔小娜她现在是她知道咱们的底层逻辑，知道说长的这些体重并不代表我的脂肪变多了，她知道她自己长的是肌肉，所以她不害怕自己的体重增长。
对对对，
但是你马书瑶，你的这个你害怕的是什么呢？我的体重反正就是在我的身脑海里面就是脂肪，对吧？我长也是长脂肪，降也是降脂肪，所以脑子里全是脂肪。但是这种
每天吃东西都战战兢兢的，
对，
战战兢兢的那种。
其实我们真为什么刚才你在咨询那个崔小娜之前，我插了一句呢，我说做得好的朋友都是把我们的节目翻来覆去听的呢，他不去受别的东西的影响。你知道每个博主说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些人产生焦虑，制造焦虑，是吧？把你变成这种焦虑的一种产物，然后你就一个是自己也没有自信了，再一个你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真的静下心来听咱们的一些科普节目了，你不知道底层的逻辑，你自然就只能跟风了啊！大家今天这么操作一番，你也去折腾一番，那么去操作一番，你也去折腾一番，但是对身体损害是非常大的。就是
对，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关键，
有点像龟兔赛跑，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即使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一天减0.1公斤，你坚持100天，那就是10公斤。但是你说我折腾一下反弹，折腾一下反弹。你可能体重根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像我们说的一些微量营养素啊，是吧，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你都看不到的东西，你不去医院查不到的东西，很多人以为自己没事儿，直到自己姨妈不来，直到自己掉头发，直到自己晚上睡不着觉，都这样子吧。
就是你知道做科普跟其他的那些博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他们的就是他们那个营销性特别强，他们会把题目全打在那个封面上，就是那种宣传的噱头，什么多少天掉多少斤，怎么样才能解决暴食，怎么样怎么的。咱们这个就纯粹的是，就是比如说讲一个东西，讲的特别的深，深度讲懂。
他们都是有团队运营的，我就一个人，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想标题、做封面、去干那些事儿呢？我都没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营销方面的事儿。是吧，我能把我这一块知识讲好，能给有需要的朋友服务好，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能力的极限了。但是你说有没有谁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把这些知识总结一下，然后写出一个大家最需要的一个列表出来，然后大家直接 copy 行不行？也许可以，但是其实跟我打一个电话我花10分钟给你讲也是一样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效果。但是就是说你需要的并不是科普，对不对？我觉得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你真正的信任，真正的能够放下心跟这个人一起去操作的一个责任人吧，或者说让你真正能够放心的一个人。
对，我就是他们，我有的时候听他们说，我会在留言，我说你说的这个，一旦他提到了数据，提到了什么，我就问你这个数据的来源是在哪儿，或者是什么。就没人再理我了。
对呀、
其实这还是得从个人的观念上改变。我觉得你那么瘦，你要干嘛？你是明星，你是模特，你靠这吃饭，其实没必要。咱真的只有自己在乎体重秤上的那点那个数字，别人真的不在乎。你想开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对
吧？但是
就是
你都有这个过程。
就是你这么一说，哎，可能这阵子想开了，然后就是不知道过阵子会不会又回去。但是你这么一疏导，哎，觉得也是真的没有人在乎这些东西。
对呀、啊，马叔，
所以过段时间来你就再来群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又开了。
你们俩可以私下多聊一聊，这种
真挺好，是这个方式挺好的。
对你这些问题吧，就是我作为男生，我作为博主，我可能照顾不到这些问题，但是呢又没有必要说小莫老师你这节目不行，你得改一下你的节目，你得跟别的博主差不多，我可不乐意听到这些东西。就是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但是你的个人问题，那我们着重解决你的个人问题。你看咱们扯这个群不就是要相互借鉴嘛，让一些跟你有共鸣的朋友给你一些建议，这样你有更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对不对？我说什么东西我知道你肯定接受不了啊、但是别人说你可能能接受，这样子就是我创造这么样一个环境就 我就足够了。
挺好，我觉得我就是感觉又那个心里又好受了，又好受了许多，又感觉我还是应该回归到两餐，不能这么太激进了。身体是自己的，只有自己知道。嗯，挺好。
所以我觉得你更应该珍惜咱们这个环境，也算是相对靠谱的，没给你制造焦虑。我觉得这个环境你应该多去利用它，是吧？我们也不收钱，你多利用，给你自己的心情也好，你不用听科普，对吧？你就把你的心情调节好，把你的焦虑调节好，然后你怎么能够安下心来，好好的把这个饮食坚持下去？这是你需要做的第一步。第一步做好了，你再来想啊，我将来什么时候做一日两餐，什么时候做一日一餐，什么时候来真正的把这个饮食搭配做好，这个都是可以一点点来的。但是心态如果一直是乱的，那就真的是，对吧？这是最主要的地方。
哎呀，真是说到小木老师说太好了，说到心坎里了。就是自己要想清楚，想清楚这个健康是一条长久的路，不在于此时此刻这个体重降到多少或者怎么样的，还要把这个身体搞好。
对，你现在
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是孩子，他有点那个要哄孩子，所以我寻思就是问问。
嗯，
就是。我是那个体脂率现在是29，然后那个蛋白质我看那不是那个肌肉那块是40斤，我就说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肌肉是不是少啊，是多是少，我肌肉属于少的那种吗？我就蛋白质吃个40克现在我都不敢吃，吃肉也都是挑稍微肥一点的吃，就是现在特别闹心，不知道该。
这你跟马舒瑶的状态是一样的呀，你跟马舒瑶的状态是一样的。
嗯，
对。
哎呀，我这今天都太闹心了，就是这个不知道是。
现在网上的博主基本上都是宣传吃大五花肉，然后喝油，啊，少吃其他的东西都少吃少吃。但是我只能说这种方法操作是不对的，但是如何能够让你们接受呢？这个我只能耳濡目染。你问问，你看马舒瑶，他看咱们节目也看挺久了，但是他现在心里面还是有很多膈应的地方。他就是、
嗯、我也是，可能是看的东西太杂了。然后我就最近一直在看那个小莫老师的这个视频，就连天天没事就翻，没事就翻，就感觉跟之前看的东西都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吃的东西，现在我生酮就是现在已经一个正好30天今天，但是我的酮值就是一直不高，然后我血糖吧是4.9，空腹血糖是4.7，有时候4.5，然后餐后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吃蛋白质吃多了，有时候干到那个6点多，有时候都是餐后是5点多，因为我之前不是喝那个防弹咖啡吗？
你是餐几啊？餐一还是餐二啊？
餐二
也不用焦虑啊，你没有破七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做生酮，就是现在网上有一波人，他会要求你早晨测，饭前测，饭后也测，没事就测血糖，我们都没有这些要求了。你看咱们前面崔小娜在那儿跟那个马舒瑶介绍经验的时候，他测体重也就是一周测一次，我们频道里面更没让大家频繁去测血糖。对吧？对于血糖的话，我觉得我们都要求大家，你只要在0.5到3.0这个范畴以内，你就 OK 了。那么其实就是在帮大家减少这些焦虑，让你把这个重心放到每天到底把这个蛋白质的量给吃够。但是我们并不强调吃很多脂肪，这个脂肪就是你在蛋白质吃饱的前提之下，你就脂肪就是吃到你满足就停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平常就是说。蛋白质是什么呢？我们说最好是肥瘦相间，但是又不会让大家去吃那种大五花肉，不会让大家去大五花肉，你就吃个牛排、猪排那种，是吧？肥肉只占个三层左右的就可以了，不用吃那么多油，是吧？因为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吃那么多外源酮，那么多大肥肉吃多了，你酮体是的，1.几、2.几好看，但是你能减肥吗？减不了了，你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减肥很慢。
一个月了，减的好慢，特别慢，所以就特别焦虑，天天盯着那个秤，然后那个体脂，哎呀，愁 愁的我。
就是说你现在你像体脂率将近30%，女生一般这个蛋白质都是不够的，肌肉是不够的，除非你平常是健身的，你要不健身你这个肌肉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你平常一个是蛋白质肯定要稍微多吃点，再一个你的脂肪要降下来少吃点，让你的酮体也不必要那么高，酮体你就看着0.5以上就行了，不要再去纠结到底是多少，是吧？然后你这个体重呢，
胰岛素可能抵抗我之前怀孕的时候得的那个妊娠糖尿病啊，然后就导致我就是、
啊、
就是没生酮之前就是吃东西就停不下来、
嗯、
就是吃完还饿、
嗯、
吃完还饿就不停的吃、
嗯、
能把自己吃的都胃疼然后还想吃，就是控制不了食欲的那种。
现在你就是首先你不要在最开始做生酮的时候那么强调自己一定要掉体重，你要知道就是说现在有胰岛素抵抗，之前有很多的营养元素的缺乏缺失，其实我们仔细去查我们很多的比如说锌啊，你要是胰岛素抵抗很多人容易缺锌，还有一些人平常不怎么吃动物肝脏动物红肉，很多人容易缺维生素 A 是吧，然后再有些女生如果我们做一个体检的话会发现她有一些缺铁的现象，贫血贫血可能是
很严重，
对贫血的话有可能是真的是你的平常吃的红肉不够多，再一个有可能是什么叶酸呢、啊、这些维生素 B9 啊还有一些 B6 的一些缺乏，这些东西都要靠我们吃肉吃蔬菜慢慢去调理、
嗯、
啊这些时间是需要的，尤其是你以前胰岛素抵抗比较严重，你怎么样也得要调理到3-6个月你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所以你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头3个月你不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体重，你把该吃的有营养的物质都吃上去，这个时候呢可能体重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波动啊，你可能今天看高了一点明天看低了一点是吧，它这个体重你就是想你就知道按照咱们这个结构吃你的体脂率是会慢慢的下降的，但是你的肌肉量会慢慢的增加，我们的效果最终的目的也是这样，就是我最终看起来是变瘦了，但是我体重倒不一定会下降非常非常多是吧，明白我们科普了半天、其实就是给大家说我们这个体重是两方面组成的，一个是肌肉一个是脂肪，现在脂肪太多了我们要把脂肪减少一点，但是我们要把肌肉提起来、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会觉得
我要发言举手
对小娜说
我也是啊其实、我是从今年2月份开始，我是之前自己生酮了2年，然后从2月份开始，然后跟着小莫老师的课，然后又开始继续生酮的。因为前一阵儿也是因为疫情啊，然后什么的，就出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刚开始就是，我就是照着老师这个吃，但是前3个月我就掉了2斤，但是我的体脂率有26%多。到了24%多，然后这个月到了23%多，
嗯，
然后第三个月体重掉的多一点，掉了5-6斤、
嗯，
反正就刚开始你就吃，你就别管你的体重，你就先把营养补充足了，你的身体，我是感觉啊，你的身体自己营养充足了，掉秤那是早晚的事儿，你别着急，你就把吃对了就没问题。
嗯对你现在是发现我的难处了，因为大家急，但是呢我又让他们不急、哎、这个矛盾你知道吗，
就是你前3个月像小木老师说的，就是把自己营养就是吃足了以后，就是你的那个食欲是不是特别的稳定，然后也不会说是每天老想着什么，就是食欲很稳定是不是，是因为我吃肉吃的多你知道吗，我饭量挺大的，其实我刚开始吃肉至少得半斤，对，然后半斤肉，然后照着1-2斤菜那么吃。
因为现在就是我看人家都吃的，就是网上那些小女孩都吃的很少，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能吃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状态。如果你说哎你也能吃，但是你把自己吃的很丰富，
对对对，
食欲很稳定，那我就心里就放心了。我就知道啊，我这种人是正常的人，我就应该吃的很丰富，然后不要去纠结，不要去纠结这个量了，就是先让自己丰富起来，然后食欲稳定以后， 然后慢慢的再去琢磨调整，是这个意思吧？
对，就是刚开始，可能哎呀，食欲特别旺盛哈，我想吃的东西都挺多的，然后分量什么的也挺足的，样数也挺多的。但是你放心，你绝对长期不了。就说我这么吃，吃个两三个月，你慢慢的觉得自己就吃不下去了，真的自然而然的量就下来了。
你知道我纠结什么哈？我又想一日一餐，然后呢，我又想吃的很多，结果就把自己吃的那个胃啊很大。然后呢，那个，然后就是感觉你就算你吃的多了以后，就是你也不舒，你这个胃当时也不舒服。
对，是，就好像，哎呀，我这一天只能吃这一餐，我得多吃点，要不我一会儿就饿了，就是反而让
这一餐呢，
是吧？是，
对，我就感觉变成自己变成个大胃王了，我要怎么样多吃，然后就是你心里面一边是矛盾着。一面又矛盾，觉得自己吃多了，然后又觉得自己啊，就只这一天就只这一餐呢。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话，你可以做两餐啊，因为我现在是这两天是刚加了个早餐，我就发现我在吃午餐的时候就没有之前一日一餐就是那么着急，哎呀呀，终于要吃饭了，或者是哎呀我得多吃点啊，就吃不了那么多了，就没有这种想法了，真的。
是吗？哎呀，那我真是要改一下
这两餐，别太着急，
是吧？那就是你是加了早餐是吧？
对对对，
早餐和午餐。
嗯
哦，
我看你在问那个问题了，你看你自己，如果你做不到早午餐的话。那你做早晚餐也是可以接受的，你不能说我说早午餐好，你就必须早午餐，你得看你能不能做到。
嗯。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是不是晚餐不吃会比较好一些？还是都是
先甭管什么好不好，先做好。
对，你自己能做到了。
现在是一日两餐，我是吃哪？就是现在食欲还可以，就是哪餐
你怎么方便吃两餐就两餐，因为每个人的工作作息都不一样，咱们不好这个给你硬性去要求，你就现在不要追求完美。你说我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吃两餐，那你就把这两餐给吃了。我跟你说，有些朋友我们说点极端的，有些朋友他早晨起床早晨可能吃一餐，然后他得第二餐得等到下午才能吃，是吧？他这个时候
我就是这样。
对，我还遇到有些朋友一日一餐呢，你像我们都是中午下午吃一日一餐，有些朋友是一大早起来6点多钟吃早餐一餐，然后最后一整天什么也不吃了。你说这样好不好呢？谁知道好不好啊？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是最合适的。所以你就先不要去管这个所谓哪个是最完美的，你不要追求最完美，先适合你自己的生活作息、工作、家庭，你先把这个两餐先做好。只要是咱们说的是在8个小时之内的这个时间窗口，你把这两餐搞完，完了，对不对？
对，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时间。
啊，下午4点说，比方说下午4点吃晚餐，就是这个晚餐也可以，就是肉啊、鸡蛋呐、啊、蔬菜都可以吃，是吧？因为之前他们说只可以吃蔬菜，吃完就胀肚，胀的不行，老难受了。
不用，
对，特胀肚。
我就说，还又说到底，又说到那句，就是说大家接受咱们这个健康的知识，你从哪儿获取？你甭说，比方说小莫老师这听一句，别的博主那听一句，然后你自以为是，然后自己凑成一篇。操作指南，那我天哪，肯定是乱的，
真是太乱了。我现在就是那脑子里因为之前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弄得我就4点吃了，然后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饿了我又不敢吃，但是我还饿，我还哎呀就闹心，就不知道晚上这个点了饿了还太能吃点东西。
为啥我要做节目呢？我不就是为了大家听多听我的吗？让大家少听别的博主的东西嘛，我就这么点儿自私的一种想法，但是大家来说也是很现实的，对吧？你说我炸个油饼，我包个饺子，这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啊，听谁的？或者说，等会儿你看崔小娜她自己也绕了一大圈了，她自己也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没用，是这些。大家自己听这个生酮的知识，你最后肯定要找到一个比较纯粹的渠道，先学好了有用了，你就照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除非你觉得这个博主教你东西都没用，没用那你就直接换博主就完了。但是你也很难说，你说这东抄抄西抄抄全部结合起来，除非你看的是教科书，那是可以的。但是你看的博主嘛，那都是带有很多个人主观的一些观点在里面的，你很难把不同的博主的一些东西全部凑在一块儿，然后弄成一个怎么说呢，很有用的九阴真经啊什么的，这个东绝世武功不可能的。
挺好，以后我要是再想不开了，就听大家讨论讨论，又就是又能想开了。就是应该好好吃饭，就是应该把那个营养吃的丰富一点，然后先别想着老去量体重了。嗯，
老去看体重确实容易焦虑，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今天还有一个什么，今天下午吧，大概四五点的时候，还有一个卖血糖仪、卖血酮仪的一个厂家找到我，让我给大家科普量血糖、量血酮是多么的有必要。哈，大家看过我的节目，我是从来不说这东西有多么有必要的。但是厂家他要卖他的东西，他要产生这个焦虑，大家才会去买呀。你看到这个利益出发点了吧？
嗯。
所以你要想一想，好了，这个博主让你吃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产品，为什么？他是不是先要给你产生足够的焦虑，你才会去买这个产品吗？那这个焦虑如何产生呢？测量，频繁的测量是最容易的。因为那个萌萌哒，他一天测多少次血糖？你想这个卖血糖仪的、卖试纸的赚多少钱？然后
下面有一个，
对啊，然后你测这个体重，那人家可能这个体脂秤不是别人卖给你的，但是总有一些比较贵的体脂秤的厂家，他会想着这部分用户是吧？你如何才能测得准呢？如何怎么呢？是吧？饭前测、饭后测、空腹测还是什么什么测？他总得要找点东西来说。但是我们
他就抓住了我们这些女生的心理。下面那底下那个份什么什么理说的特别好，他说心态就不能太着急，要稳住。那些商家就抓住了我们女生这些心理，
对，
就这样。
你看为什么我这么稳呢？因为我在医院里边干过，我看到人家医生怎么对待这些病人，或者说从医学的角度，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概念，我很认同。啊，这种东西我也能避免我自身的焦虑，对不对？我不焦虑了，我才有时间来给大家科普，或者说自己能沉下心来学习，不然我也整天去带货去了。带货了呢，我说不过人家。我不是说带货不好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有我的特点，我有我的想法，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带货了，我总有比不上人的地方。科普我比得上，我比别人强，带货我比不过人家，这是真的。
嗯，小莫老师你好，那个能听到吗？哎，
我
插一句，刚才那个网络不大稳定就掉线了，然后我又进来，我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比较特殊，主要不是为了减肥，就是因为这个身体有一些疾病的原因需要生酮。
是自身免疫的吗？还是一些什么一些？
就是囊肿。
哦。
啊，然后没办法，这个就只能尝试生酮，因为这个西医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生酮呢又要求这个血酮值是要达到这个 1.0 以上，对于这个囊肿的抑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要看您这个囊肿是那种，比如说如果简单一点囊肿，你像什么妇科的宫颈的一些小的囊肿，可能
是比较复杂的。我的这个是要命的那种，
是要命的啊！了解了，你就是说，比如说像脑子里的或者是哪里的，就是这种
啊，那对，就
类似那
种都有，对，
就是这种的话，如果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叫医疗级别的生酮，那确实是说对你的酮体要求比较高，2.0，甚至有人还会要求再往上走。这样子的话，他们的要求会说你吃的脂肪的比例要占绝大多数，甚至就是说3:1、4:1这种比例，让你一定把酮体拉起来。如果拉不起来，甚至让你喝万源酮。但是 对对对，就是这种操作方式，你做生酮的需求可能就可能跟人家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就是我本身是很瘦，就是因为这个是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本身就很瘦，然后做生酮呢，又不希望我的体重进一步降低，血酮值呢要达到至少1.0以上吧，所以说我生酮了3个月，脂肪摄入的确实是比较多。直接的结果就是我3个月以后胆固醇就已经12点多了，然后低密度脂蛋白是7点多。
你是喝了比较多的外源酮，还是因为吃了比较多的五花肉了？
五花肉、黄油、椰子油都有用 ，MCT 也有用，但是 MCT 就是因为像我这种疾病，我们不是有一个群嘛，然后也有人尝试这种生酮的方式。他们使用 MCT 相对来说胆固醇升高的并不明显，但是用这种黄油、椰子油和这个五花肉，这个胆固醇升高的就特别明显。
这个
我呢又是
你这个生酮的方法，首先这个酮体高于 1.0 这个数字是谁告诉你的？是医生告诉你的，还是网友告诉你的，还是博主告诉你的？
就是医生告诉我，因为他们前面有几波类似疾病的人都做这个生酮实验了，然后观察到的效果就是，当然和个体也有差异，但是一般来说达到 1.0 以上对这个囊的控制是比较明显的，有的人可能达到 0.8 也能控制，但是他建议
在我看要求不高啊，我们现在这个频道里面很多朋友随便测都是可能就是早晨刚起来那会儿可能就是0.几，但是如果说断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只要是一天两餐或者甚至一天一餐这样子，它稍微长一点，或者说1.0一般来说很容易就过了。我以为你像他们有些人像癫痫的那种人，他们可能要求在2.0以上的那种的话，可能要求会对外源酮要求会更高一些，但是如果你仅仅只是要求 1.0 的话，我觉得你不用这么超级大的分量吃这种外源的脂肪啊。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后面可以尝试的逐渐减少这个脂肪的摄入，然后。
现在你是一日一餐还是一日两餐还是怎么个吃法？
我是一日三餐。
你先这样子吧，你可以做成一日两餐，其实你。因为生酮嘛，我们只要肝脏的功能还算是 OK 的话，是能一直生酮的。所以你把断食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点，你的酮体水平就会高起来。不然你一日三餐的话，你要把酮体拉很高。首先，因为我们吃一顿饭，这个胰岛素就要来一趟，你这酮体就要下去。你下去了，你又得让它上来，你只能喝外源酮，或者说你得吃非常非常多的肥肉，给肝脏带来更多的一些。那个处理的一些压力吧，不是说损害肝功能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改成一日两餐，我觉得你这个想达到 1.0 以上是相对简单的，并不是要求很高啊，你只需要适当的一日两餐，然后再搭配一点点的外源酮就可以达到 1.0 以上，完全没问题。然后你在家里有血酮仪，你可以偶尔测一测，你不要说餐刚吃完饭马上就去测血酮，你不要这样，是吧？因为吃完饭之后肯定是胰岛素出来，这个血酮要下去。你就是说，比如说餐二你再测，你这个血酮如果能到将近 1.0 了，你就放心就好了。因为2个小时之后，慢慢的这个血酮又会上来。我们这个血酮每天24小时它是波动的，你一到吃饭这个点它就下去了。吃饭之后2个小时之后，它慢慢又爬起来。你不要说像那个什么糖尿病人一样的，要求这个血糖一直是平的。这个很难说，我们以前监控过，用那种连续血酮监控仪，我们看过一些病人的这个一天吃两餐吃三餐这个血酮的变化，它是个波动的，所以你在脑子里面也不要强求自己说、哦、我吃着饭呢我也要求酮体要高于 1.0， 这个很难的，你吃饭那个过程中你就不要要求血酮了，你就是只要在吃饭之余你的血酮能一直很高，1.0 以上达到你医生的要求就可以了。
好的，就另一方面就是这个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的摄入我需要调整一下比例嘛，因为我是听别人说就是 最好是饱和脂肪要
饱和脂肪
少摄
多一点，多一点。
哦，
是
要多一些。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吃太多的。不饱和脂肪还分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你到底吃哪一种，是吧？但我们建议是多吃单不饱和脂肪和饱和脂肪，也就是说橄榄油，是吧？植物油里面我们建议能吃的就是橄榄油啊、茶油啊，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占 75% 以上的这种植物油，再加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动物性的脂肪，猪油、牛油、黄油啊，还有一些饱和的脂肪，椰子油，这些东西就是可以用的。你说什么啊、亚麻籽油啊，什么什么，还有有人用一些什么红花籽油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各种再往什么普法多不饱和脂肪酸打着欧米伽三的这种旗号的，你应该先不要用。
哦，
嗯，
对，我以为是这个欧米伽三含量高的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不要用，不要，不是，你居然这个，你知道植物油里面含有植物胆固醇吗？植物胆固醇跟动物胆固醇区别是不一样的，而且植物胆固醇对人体这个破坏更大一些，所以你不要想这个人的胆固醇下降了我就怎么怎么的了。你现在不是控制肿瘤嘛，或者说控制你的这个囊肿嘛，你的目的并不是降胆固醇啊，你的这个总胆固醇下降随着你的脂肪的整体的摄入的下降，它的值会稍微下降一些的，但是你不要去吃降糖药，降胆固醇的药，也不要去刻意的吃太多的普法，多不饱和脂肪酸少吃，你就是用我们的橄榄油，用我们的猪油，是吧？你觉得这个脂肪太高了，你的三酸甘油太高了，那你就减量，不要喝油，适当的拉长长断食的时间，实在不行你靠一点点 MCT 油，靠一点点万源酮，他们有一些现在有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东西叫做酮盐。就是贝塔羟磷酸跟钠，或者是跟镁，或者是跟一些什么别的一些一价或者是二价金属结合的一些粉末，它就像冲剂一样，它能喝下去，直接可以提高你的酮体，但是又不会带高你的三酸甘油，也不会带高你的胆固醇的，这些东西更直接啊，所以你要靠这些黑科技，可以，但是就是我觉得风险会比你喝油要好小很多，是吧？你喝油。一个是像刚才你说的，你选都选错了，喝那么多什么亚麻籽油的那种，在我们看其实抗氧化环境会很差，你自己体内可能有一些该摄取的一些维生素，比如说它会强烈的需求你体内维生素 E 为了去对抗这些普法的一些氧化，你的维生素体内的维生素 E 会被利用用掉，但是你平常吃的又不够多，那怎么办，是吧？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有很多的，所以你到最后会陷入一个怪圈，就是不停的买补剂，不停的买油啊，最后身体还不好，你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怪圈。
对，是的，而且是我发现就是这个生酮前期的时候还好，到后期就一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腿和脚踝这个地方都会肿，然后
那有水肿了，有水肿了，你要关注一下，就是哪里，是腿和脚踝，手现在还没有，对吧？然后你觉得你心脏的，你觉得你的血压，
现在心脏也不大好，
现在心脏也不大好，
对，有时候也会手肿，晚上睡着了会手肿。
那你要特意的去找营养科的医生，让他帮你去查一下你的维生素 B1 的那个体内，就是在我们看，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有一部分人他就是维生素 B1 严重的缺乏，它会导致一种叫做相当于是就是我们心脏它的泵血能力会变差，心脏的泵血能力变差了之后呢，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远肢端，就是我们的脚丫，我们的手这种离身体心脏最远的地方会开始出现水肿，就是我们血液回流开始出现困难了。这个就是我们心脏本身供血就有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些人会发现就是手麻脚麻了，严重的，特别是脚容易先麻，手其次再麻，这个东西你就开始要注意这些情况。但是就是说你要还有一些体检的一些结果。但是说， 比如说你的甲状腺啊，你的激素啊，有些变化，还有你的肝功能，是吧？你的肝功能如果出现一些问题，你的血液里面一些那个叫什么白蛋白这些东西，如果数量也不够了，它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血液的渗透压，完了最后你会出现水肿。这个因素非常多，水肿的因素非常多，但是我刚才只说的一个维生素 B， 还有一个肝功能的一些因素，所以你要结合自身的情况，你要医生帮你看一看分析一下。如果说你接触到的医生他确实懂这块儿，平常你抽抽血他能帮你看出来。然后像我刚才说的维生素 B1 就是在肉里边有啊，猪肉里边有啊，猪肝里面有啊，你要看你平常吃的多不多。你要这些东西平常，我们像刚才崔小娜说她一天吃个半斤，你想想你一天吃多少啊。你要是说吃的实在是太少了的话，你一天吃那么几片肉，然后完全靠补剂吃所谓的补充复合维生素 B， 这个效果会非常差。啊，我们观察到很多人就是吃这么多维生素补剂最后没用，就是你以为补上了但是没有太大用，就是有时候会耽误事儿，你最后还是以你自身的那种感受来说话。
对对对。
再一个你还不能少盐，对吧？你要是很容易少盐的话你也会出现水肿，这个都是做生酮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你比如说少盐饮食了，你身体那个有一个叫 RAA 啊，我们的肾功能，就是肾脏它有一个系统会启动，它会分泌很多帮我们保留住水分的一种激素叫醛固酮，这个东西分泌出来了你也会水肿的，对吧？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会维生素 D 极度的缺乏，你去测你自己血里的维生素 D， 如果低于20了，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水肿的情况。那就是也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醛固酮的这种系统它又开始发作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导致我们水肿。你要真的是做一个全套的检查才能说明问题。
好的好的。就是那个据说胆固醇过高也会导致这个小腿肿是吗？
目前没有听说过这种很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我这边没听说过。胆固醇，你要说是 LDLS 是高密度啊低密度啊，还是你指的是总胆固醇，基本上很少听说有人说胆固醇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好的好的。
一般我刚才说了那么多是吧，都是一些说到底都是要么就是激素导致的，要么就是你体内的一些渗透压变化，血液的渗透压发生变化。血液的渗透压就两部分，一部分是你的蛋白血蛋白血清蛋白出现问题，再一个是你的血清的一些电解质出现问题。没有谁会去说胆固醇的东西的。
对，但是我发现就是我有轻断食嘛，就是轻断食的时候它水肿是明显减轻的。
轻断食，你说轻断食是断多久啊？
我最长的时候断过7天。
那个叫长断食了，超过72小时都算是长断食了。我们说轻断食都是16:8、20:4这样子的。
我基本断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水肿就明显就好多了。
但是还是不能说明问题，这种我们遇到很多。你就说有些朋友，我们很多就是这种甲减的朋友，你出去骑个自行车他都说自己的脚踝都小一圈，可是你不骑自行车他又好了啊，他又回来了。所以就不能说明一些问题，你这只能说我的身体因为在这段断食的时间之内撒尿了或者是怎么了，你真的是高度入酮了，然后因为血液呈高度的酸性，然后你身体不停的在排尿，也许带走了一些水分，然后让你看起来好像水肿减轻了，但是你的维生素的缺乏，你的电解质的缺失，或者说你的激素的一些问题它可能被掩盖住了，你不查是不行的，你不能光看这一个外表。
好的好的。
就是说像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猜，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各种原因，但是最终是以你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检查的一些结果来判断。 啊，这不论你是找一个专、嗯、我觉得找个专业人士是这么给你说话的。你要是说碰到网上一个随便的一个博主，那可能就是啊，你试试这个药吧，试试那个药吧，那你就去买东西去了，对吧？
明白，明白。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接触生酮还不久，
嗯嗯、
就是说，因为像我这个体质呢，就是医生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只能说你通过生酮，
嗯、
然后长期这样控制下去，控制它的发展。
嗯，嗯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是这个生酮、
嗯、
因为国外我知道有做很长时间生酮的，
嗯、
那么这个如果要短期减肥可能做个一年两年都没有问题，但是长期的这个生酮、
嗯、
我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可行啊，
没问题是吧？
对啊、嗯、因为我们美国的有一个叫 Verta Health 的那个公司，他跟踪他的病人已经数据已经积累到五年了，所以他们那边做糖尿病干预，就是他们做的时间长和短都有，有的人可能半年一年他的糖尿病就好了，逆转了，他可能就脱离这个计划了，但是也有人一直在他们的计划下一直在跟踪，所以他这个数据是一直都有的。就是所谓的营养性生酮是不存在营养素的缺失的，就是它能符合我们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还有这些矿物质这些需求，我们做生酮营养性的生酮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说你脑子里面现在对生酮的概念如果还不太清楚的话，我是建议你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营养性的生酮。我们是要求大家吃很多蔬菜跟肉的，但是像你说的一开始就是咱们刚开始电话的时候你跟我说，哎呀我这个是有病的这种状态要做医疗级别的，可能又有一部分人会说医疗级别的人要怎么怎么怎么吃，但是那一波人他可能连让你吃蔬菜都不让你吃了，就是他们认为蔬菜里面的碳水对你有影响，所以他不让你吃蔬菜，所以久而久之这帮人做着做着身体会出现问题，营养的各种缺失，所以看你如何最终搭配自己的饮食了。其实我是不太希望大家去做那种很极端的医疗级别，所谓医疗级别把酮体堆很高然后又不怎么吃蔬菜啊一些天然食品的这种这种生酮饮食，这样可能真的对身体长期来而言不好。那像你说的那种治疗肿瘤啊癫痫啊尤其是肿瘤吧，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寄期望于高酮体，同时他们还要搭配适当的一些别的一些手段，因为光酮体本身还不足以完全干掉这帮肿瘤因为很多肿瘤细胞它除了利用那个葡萄糖以外，它还能利用另外一种氨基酸叫谷氨酸。
对，
这个东西是人体里面自身就会产生的，而且我们吃的很多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9 叶酸，它本身就含有，从动物来源也好从植物的来源也好，它本身就含有这个谷氨酸，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内身避免不了的，所以他们这波老外他们在干掉这个谷氨酸的，他们有一套操作手法，就是会有一波那种对抗它的一种化学药物就是注射到人体里面，然后在极短的一段时间之内人体的体内的这个谷氨酸没了也不叫完全没了，它是会极大的抑制住所以在那段时间之内既是高酮体又没有谷氨酸，所以在他们看来那段时间肿瘤细胞是最惨的可以杀死肿瘤细胞所以他们用这种循环的脉冲式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可以极大的能够缩小肿瘤，能够干预肿瘤的发展，然后延缓患者的生命，这个是他们最新的一个研究方向，这是我大概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在网上看到的在那之前只有那个普遍的，就是像您现在了解到的，就是说生酮可以，然后呢酮体也可以，但是谁也没有说怎么控制这个谷氨酸或者说怎么具体该怎么操作这个视频是我看的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位癌症干预的一个 一个机构里面的一位医生他自己临床的一个经验分享出来的，这是我看到的。所以他也并没有说当然这个酮体他也有要求是吧，他提到了一个叫 GKI 的一个比例是吧，这个血糖比酮体它这个比值它当然希望能够在一到三之间是吧，一到三之间就像你说的啊，我的血酮是 1.0, 那血糖如果是三倍那就是血糖应该是三点几，血酮是一点几，或者说血酮是一点几血糖是四点几，大概这样在三的比例啊，甚至是一比一，那就是说血酮是二血糖是二啊，那他觉得这样也好，血酮是三血糖是三，是这样子的一个，他当然是希望血酮越高越好，然后再搭配他说的这种循环的谷氨酸盐的这种消解的这种方式，枯竭的这种方式，然后循环的做，然后来延缓这种患者的生命质量啊，或者各种就是提高生命质量吧，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
好的，好的，谢谢，是太感谢您了。
嗯，好，好，好，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再聊吧。哎
好嘞好嘞，再见。
好，再见。
嗯，
汪洋你好。
哎，我因为我是一名健身教练，然后的话我最近在实施这个生酮饮食，其实我两年前已经就是生酮过一段时间了，然后因为我在生酮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就是我的力量训练，我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呢，肌肉掉得很快，而且体脂长得也比较快，然后还很容易就是如果说我但凡我多吃一点，我发现我的体重它不掉，就是我吃少了我的肌肉掉，我吃多了我的体重又长啊，但是它不是长的肌肉，它长的很多的那个脂肪。然后我就想问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的比例不对吗？还是
我觉得可能是比例不对，因为之前没见过你，你可能没跟着咱们频道的方法来做，你以为我们的生酮饮食跟别人的生酮饮食是一样的。
其实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吗？
这么说啊，就是生酮饮食对于力量训练有没有影响呢？有，对吧？这种影响的话，起码是你在做生酮的头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做力量训练没有以前好。这个我之前有科普过，你想了解的时候，我再给你发一些资料，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现在结论就是这么说的，就是三到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身体还在适应，所以在这段时间，你尽量的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高碳水的过程中去做很大的那种高负荷的运动。你尽量的以低负荷的运动为主，有氧的为主，这样的话你还是能应付下来的。但是很精疲力竭那种，确实是生酮在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是做不到的。你只有稳定的生酮，能够到超过三到六个月了，你会发现你的肌糖原的恢复会回到你以前高碳水那个时候是一样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前提又是说你平常得注意好你自己的饮食搭配，首先你这个蛋白质不能少了，蛋白质少了你的肌肉确实会掉是吧，因为你每天运动量那么大你的肌肉要生长要恢复，你没有这个给它足够的蛋白质吃的话，你肌肉肯定是流失的，对吧？但是你以为生酮就是拉高酮体，但是不对啊，这个酮体应该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脂肪才是，你如果吃了很多的外源大脂肪大油大肥肉，这些消耗的都是外面的脂肪，而你自身的体脂并没有消耗，所以你最后体重可能反而增长了，体脂率下不来，这个也很好理解，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细节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频道可能跟别人强调的一些重点不太一样，我们并不会特别强调你这个酮体一定要多高多高多高我们很多朋友他可能做生酮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自己酮体不会很高，零点几到一点几就已经很多了而且甚至有时候尿酮都测的不是很明显，你不能说这种状态就没生酮，他明明连碳水都没有吃，对吧？这个是深度入酮，深度适应酮体之后，身体就不会产生这么多余的酮体把它尿出去了，因为酮体是很宝贵的，是脂肪的，是相当于是一个能源了，在最后我们身体把酮体认为是等同于血糖，是一种能源，
他不会随便把它尿出去了。但是在那，但是你如果不去坚持这个长时间，那你就或者说喝很多的外源酮就会这样子。
嗯，明白了。所以您是建议前期刚开始生酮的时候，建议就是不要做大负荷的运动，建议还是以就是有氧为主，是吗？
对，就是不要把肌糖原耗竭，就是你不要把肌糖原耗竭，你最好就是你每次运动的时候你就耗一半就不得了了，不要再耗太多了，因为我们肌糖原恢复起来，尤其是在生酮初期恢复起来是非常慢的，就一周的时间你给它五六天的时间，它可能也就只能恢复一半的肌糖原，你再往消耗太多肌糖原，你耗竭式的这种耗消耗的话，你一周时间可能都恢复不过来，你自然会觉得没有力气了。所以你尽量的，我的建议就是以你自己能够承受的这种那种极限，你能打个对折，这样对你身体的消耗和你这个自己恢复会压力会小一点。
明白。但我做就是比如说我发现我在生酮期间就是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还尝试过蛋断，就是在蛋断三天的那个期间的时候呢，我去做一些有氧的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个有氧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它消耗的能力
是可以的呀，有氧是可以的。我说的是不能，
那我力量训练就不行。对。
对，你一做力量就不行了，你有氧的话一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是你要做负荷就很难。所以你把就是肌糖原的问题啊，我就说这个肌糖原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快就恢复回来，你除非去爆碳水了，但是又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所以不要这么操作，至少你要等你生酮时间够长了，你觉得你起码先稳定那个三个月，然后你再慢慢的试一下自己的这种负荷它到底恢复到多久。你消耗耗竭一次，你再看看你有多少天能够再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如果你发现这个时间越来越短，那你可能说明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就越来越相当于你对生酮的适应就越来越快。因为之前我们咨询也不叫咨询，有一个网友吧，他跟我们反馈，因为他自己可能跟你一样，他经常有这种从年轻的时候就有锻炼的这种习惯，所以他开始跟我们做。跟着我们频道做生酮的时候，我告诉他是三到六个月可能比较合适，他到三个月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反馈他的这个爆发力跟那个举重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负荷的重量，他都比以前要更强，所以说他相当于三个月就已经恢复到高碳水的那种状态了。所以看每个人你的年纪啊，你以前的运动的习惯啊，以及你身体他的这种适应的能力，可能确实不到六个月你就可以适应了，但是你不能说一个月就强求，我觉得一个月是不现实的。
那老师您建议就是比如说我在做力量训练前后是否可以增加一些就是
碳水啊，不要加了，
或者是蛋白质多一些的摄入呢？
我觉得你实在需要啊，我就这么建议，你实在需要的话，你可以在训练的中间喝一点点 MCT油，也不需要喝很多，十几毫升就可以了啊。你实在要喝就喝这个东西，但是不要搞什么蛋白质，不要搞什么能量棒，不要是更不要搞碳水。你可以搞 MCT， 至于为什么，你可以去网上去查一下国外的生酮健身圈，他们是怎么操作的。这个我刚才给你的这么一条建议呢，是我在看一本那个国外的生酮健身的一本书上给的一个建议。那这个人是很早，就是相当于是国外生酮健身圈的一个鼻祖，所以这个人他自己在2019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书已经写好了，所以这个建议我觉得是可以用的，是他自己亲身的体会，我觉得你可以用。他就没有强调说一定要在训练前一定要吃什么，训练后一定要吃什么，是吧？他最后总结经验就是刚才我说那一条，在你训练中你觉得有点精疲力竭没有力气的时候，喝一点点 MCT 油， 或者说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还有一些童颜你也可以喝，除此之外不需要别的了，你知道吧？如果你说想着说我要恢复肌肉我要长肌肉怎么，那你就把你训练之后过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或者说训练之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该吃晚饭了你就吃晚饭去啊，你把吃饭留到你的训练之后就好了。
老师，现在市面上面很多都是建议什么生酮饮食要配合断食去做，比如说一天就建议就吃一顿啊，或者是两顿这样子断食拉比较开。
一周只吃一顿啊？
一天只吃一顿，
哦，
或者是两顿这种，配合断食去做这个生酮，就是，您是建议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说觉得还是？一日三餐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在我来看，一日两餐到一日一餐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我觉得一日三餐可能对于就是可能是就是说不是那么的必要吧，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工业文明之后产生的一种一日三餐的概念，但是可能确实对于我们要做生酮的人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一个就是我们饥饿感并不会很强烈，再一个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控制胰岛素，我们并不希望通过每天吃那么多顿把这个体重，你会发现一日吃三餐体重下降的会比一日吃两餐体重下降要慢很多，这个效果是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胰岛素分泌之后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一日两餐是很多人是能够做到的，即使你是健身的人也是能做到的。
之前
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女生，她自己我不知道她是哪个是算不算是健身圈的，她自己把体脂率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她说她自己体脂率大概是15%左右了，我说那很厉害，她好像也就是做生酮做下来了。一日两餐很常见，而且他吃的肉很多，就是这类女生还是蛮多的，就是我觉得一日三餐不是必须，但是呢你是不是一定要做一日一餐呢，这个要看个人对你身体的一个需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做一日一餐其实也是没有压力的，只要你把这个时间拉长，因为一日一餐需要你有个前提，就是你一日两餐要做的比较好，比较时间比较长比较稳定，你再切换成一日一餐是可以的。但是又像我觉得像你这样子，比如说你是健身教练，你每天有很多的体力付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一日两餐是最适合你的。除非你有哪一天你突然想的就是说我的运动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然后呢我又希望自己的体脂率能够再往下降，然后呢我对体重的要求可能也更加苛刻一些，我可能希望体重再降低一点点，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一日一餐，因为一日一餐也不会让你的肌肉量损失掉，不会流失肌肉，只有在我们的眼里超过三天才会损失肌肉。
所以你试过一日一餐，就吃过大概也就一周吧，但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一日一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吃太多了，但我也计算了那个总热量大概也就是1200大卡，但虽然我也没有去刻意的计算那个热量，我吃到饱为止，然后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掉体重，那个一日一餐的时候。对，就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吃太多。
要看你的结构，有的人是蛋白质吃太多，有的人是脂肪吃太多，有的人是都吃了，吃的都不少，但是呢没怎么吃盐，你的激素分泌出来了，比如说你的姨妈周期，或者说你的醛固酮的这一套系统，让你的体重不下降，这个很多都要具体分析，而且呢。就是像你说的，你之前如果一次都没有做过一日一餐，你突然搞一日一餐，你们很多女生会，就是她会有一种应激的这种反应一样的。你像你是体重不掉，像有些女生突然搞一日一餐，她姨妈不来；有些女生突然搞一日一餐，她掉头发，她这种 你不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突然搞一日一餐，它是很难接受的。还是要稍微的怎么说呢，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在我们来看是最安全，而且这个身体也是最能够接受的一个过程。你给他一个台阶，慢慢的下去，他能接受。然后像我们说的一些细节，刚才说的盐啊，蛋白质的比例啊，脂肪多了还是少了呀，这些细节都把握好了，你这个体脂率才能逐渐的下降，然后同时肌肉量才不会因为少吃而流失。
嗯，好，谢谢老师。
咱们将来还可以再交流嘛，不客气。
十分感谢，十分感谢。
嗯，好，今天晚上就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有，然后有心理焦虑的，是吧？然后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健身的一些朋友啊，我们真的觉得生酮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抱着一个比较好的心态，稍微有点耐心，把咱们这个生酮真正的做好，做好了之后各种的好处大家都能够慢慢的体会到啊，真的都是能慢慢体会到，我觉得不是生酮的错啊，而是在于我们可能运用它的方法出了问题。这就跟开车一样的，真的是这个车，我记得我们男生圈是吧，有一句很糙的一句话，叫做没有肉车只有肉人，对吧？就是说这个车你能够开多快，开得多猛多彪悍，不要怪车，是吧？这个油门在你脚下，真正开不好车的是这个人，不要怪这个车很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朋友我们说哼哼说从2021年就刷到了小莫老师，然后一直到现在啊，然后跟着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美丽水晶说哦，可以瑜伽。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听到蛋断夜断都觉得很好笑，这是他们以前踩过的坑啊。刚才的那位健身教练朋友也希望你可以将来不再踩这个坑啊。刚才电话的过程中我就没好意思说，但是确实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准学营养性生酮的一个渠道。那当然咱们这个大言不惭的告诉大家，咱们的频道是最好的频道啊。然后杜杜也说生酮初期那会儿会踩的坑啊，蛋断。然后真的呵呵这么多人都说踩过了啊。好了，大家不要去看那个什么什么 APP 了啊，不建议。学生酮找咱们啊，找咱们七栋大院。Claire 说想到自己什么坑都踩过，就不禁心疼自己的荷包。现在反而什么都不买了，除了食材。是的啊，咱们也是这样。MK 刚才说连不了麦，就是想问一下，早晨空腹四点几的血糖没有什么问题，到中午血糖高，到中午血糖高是什么意思？多高呢？我觉得如果没有超过六点几的话都是还 OK 的啊，因为有些人会早晨是有一个黎明现象，那个血糖会大概就在九点左右吧，有的人是八点多，有的人是九点多，会飙起来。所以你说中午呢，中午是几点？难道到十二点你不吃饭的时候他血糖也会高吗？这个还是需要你跟我说仔细一点啊。其实更准确的呢，还是你到医院去测一下你的糖化血红蛋白，是吧？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如果这个东西比较低，只有四点几五点几，我觉得你就放心吧，不要担心你这一时的血糖的飙升，是吧？有时候你自己激动一下打个球，或者说跟老婆吵个架，这玩意儿它也会让你的血糖飙起来。那我们的一些肾上腺素、去肾上腺素、一些别的一些激素，甚至像我们男生他的什么生长激素，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的血糖飙起来。就看你是怎么在操作啊，你平常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你的情绪、你的运动、你的作息到底是什么样子，倒是不用特别的刻意关注啊。就像我说的，你真的是实在去关注，那就去看糖化血红蛋白。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是告诉大家，就不要因为一个指标啊一叶障目变得很焦虑啊，这个都是不科学的做法。但是呢，这往往又是很多商家
啊，让你陷入他们圈套的一种方式啊，擦亮眼睛。
老师你好，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吗？
就前两天我生酮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睡眠了，就是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酮的时候。初期的时候我想问一下，
有一些东西会影响你的睡眠，就是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吃了很多维生素 B 族的补剂，如果你吃了很多维生素 B 族的补剂，把这个补剂停下来。
我吃了复合的维生素
啊，里面往往会有维生素 B3 还有 B12 这两个成分会影响你睡眠，尤其是 B12， 当然 B3 也会让你浑身发热，这也是有可能的，潮红发热然后 B12 会直接让你睡不着觉，所以你尽量吃这些补剂，不要吃的太晚，你实在要吃就早晨一起来就吃，或者你干脆就不吃。再一个就是说你刻意的大肥肉啊，酮体喝太多啦，那酮体太高也会让人睡不着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大家把酮体对太高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所以这些因素都要避免掉，你才能好好的睡好。再一个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可以在晚上吃饭之后吃一颗鱼肝油，这样子可能也会稍微好一点，对你睡眠有一点促进作用，但是主要把前面两点做好。
我那几天其实就是都是吃的牛，就是吃的牛肉，没有就是吃的那种比较肥的牛肉。
我说的是补剂，我说的是补剂，你这个牛肉对睡眠不造成影响的。
可能是我那个复合补剂里面吃的比较多了，可能有点。
就是啊，我说的就你吃的只要是天然食材，我认为是不会影响你的睡眠的。但是你要是吃的补剂还有一些外源酮对你造成的影响，这个是会有的。然后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你要先把那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跟第二点先摆脱它的对你造成的影响，第三点你再加一点点鱼肝油。
好的。
但是你的天然食材该怎么吃还是该怎么吃嘛，对吧？我不会说你少吃点肉啊怎么怎么的，我不会这样说啊。
明白。
你再试一下。
谢谢。
好的。美丽水晶还有问题吗？美丽水晶。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只不过咱们好像好长时间都没聊天了。
对啊，我都忘了上一次聊天什么时候了。
是是是，刚才就是听那个什么听，刚才那个叫什么什么杨阳阳，他说的这个睡眠的问题。我记着我前年最初的时候也是有这种问题，但是大概是在几个月以后然后睡觉就一直都很好了，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吃的营养素有关系，就是纯食物的营养素有关系。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晚上睡得不早，有时候12点睡，可以一觉8个小时，甚至有时候8个多小时。当然这个可能跟平时的也有一些锻炼有关系，但是整体的睡眠质量我觉得是没有以前最初出现那种问题了。
最初那个阶段你有像他这样子也吃一些补剂啊外源酮的这种状态吗？
外源酮没有，其实我一直是没有吃外源酮的，但是当时是自己计算的什么脂肪除以蛋白质加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基本上吃到1:1的这个比例来的。那到后面大概半年以后的时间就再也没有计算过什么东西了。但是我有观察尿酸，最初的尿酸，因为在生酮之前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尿酸尿酸有多高。当时生酮了不到一个月，我听说可能尿酸会提高的时候，我当时测了一次，大概是接近400。但是正常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就是200多。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数据都是没有一个前后对比，那所有对比都是生酮以后和生酮再过一段时间的对比。反正我觉得就是整体的我是今年阳了以后，咱是大概有估计得接近1年没联系了。
应该有。
是，然后那个阳了以后，就是一直我就因为要吃，有时候要吃一些水果嘛，所以我就转基本上是个低碳模式。
嗯。
然后那个今年二月份开始，我就恢复了恢复运动，但是也是一个低碳模式。嗯，但是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测血酮，比如说我吃的稍微干净一点，我测一测，或者正常吃东西的时候测一测，基本上就是在0.23。0.23的血酮的时候，一般的血糖会在5左右。我是因为没有什么基础病要改善嘛，然后如果说基本上就是饮食一到两天就可以达到0.78，然后我觉得就够用了。听你的节目也不飙高酮值，我觉得够用就可以了。
嗯，而那时候血糖能降到4.几吗？
啊，对对对，4.5以下。
啊，那可以。
因为我最高的时候最低的血糖是。3.7，血酮是3左右，没有我血酮没有再高的时候，因为也不吃外源的东西嘛。
对对对，你那个三都到三了，那起码得断食个两天了。
没有没有，我其实最长的断食只有过25-26个小时。
哦，然后但是你运动了、是吧？那会儿3.几了。
啊、对对、
哦。
其实是这样，就运动完了以后，大家都说运动完了以后血糖是升高的。但事实上我运动完了以后、我运动完了以后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发现血酮会到2或者3。
嗯。
有时候如果吃的比较少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那种稍稍有一点点头晕，但是这个症状很快就没有了。
嗯。我有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我们群里边有一个男生，我忘了是男生是女生啊，但是。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生酮的，然后他是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一个小伙子吧，好像是。然后他有时候他一天出去骑个100公里回来，他也是一日一餐。最后他说他血酮能飙到啊，有时候5、6、7都能飙上去。我说那这种就像你说的，运动之后他血酮会升得很高。
嗯嗯，
是。
但事实上，如果突然的飙高的话，其实是身体不是非常舒适啊。
嗯。谁知道呢？他可能他并没有频繁的出入酮嘛，他就是一直生酮状态，可能他觉得好，他觉得没有影响，他觉得这个体力还挺好用的。
嗯
嗯，所以可能就是像你说的，你自己当年刚刚开始做生酮，有点睡眠的问题，可能就是一开始、要么就是不太适应，是吧？这大脑还不太能适应这种生酮状态，可能觉得缺乏。燃料了，这个神经细胞有点不自在了，是吧？然后他晚上睡不着，这有着可能。但是刚才那个女生她也说了，她吃了不少 B 族维生素，这个确实有影响的，确实也有一些影响。然后酮体嘛，我们之前也听说过，有些朋友他一开始酮体太高了，他也至于睡觉时间缩短的很厉害。就我现在自己在家里，你看我都已经这个很稳定生酮这么久了，我现在一天晚上。也能很稳定的睡7个小时没有问题的，就是比如说我半夜1点钟睡，我第二天早上我可能8点多钟才起来，就是7个多小时还是能睡着的。就看到就是看各种细节，我们可能都要抠一个。嗯，
其实这个生酮就是当时我最初睡眠很少，然后基本上一天就是4-5个小时，甚至4个多小时。每天起来以后，就是4-5点钟起来以后，就一点觉都没有，很兴奋。当时我也看了一个国外的一个视频，
嗯，
大概全程可能得30多分钟。一个女的，她最后放弃了，她就是晚上3-4点钟就起来。她又是一个健身人士，她都没事儿可干，她最后都健身。然后她是因为这种睡眠的问题，她放弃了。她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总是这么兴奋。但事实上，就是最初我接触生酮的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看到了这个视频。但现在的我都已经低碳生酮2年了吧，
嗯，
然后就已经觉得这个睡眠其实是正常，是应该生酮是改善睡眠的，
是
对睡眠是有帮助的。
是我们在生酮里边看到这种睡眠时间很短、或者说睡醒了又睡不着的这部分人，就直接先让他补镁了。它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它缺乏，得好好的先补一补，倒不至于说我因为睡不着觉我就说生酮不好了，这可能比较业余的一种观点。
是是是是，哎呀、 就反正我觉得挺好的。当时我记着开始我也吃复合维生素，我还跟你请教呢。然后我现在已经早就不吃了，然后就吃一个鱼肝油，但是我会吃一个钙镁片，钙镁片里面其实含的很少，因为我最初的时候有过那种腿抽筋儿很浅，但是有过。之后我发现我再这样吃鱼肝油，吃鱼油，再吃一个钙镁片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也就一直这么吃下来了。
嗯，像您年纪也上来了吧？您多少岁了？
啊，我51。
对，那这会儿吃点有好处，当然还有点好处。就是这个更年期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事儿嘛，你就吃点儿总比不吃好吧？你或者说你平常多喝点骨头汤也行，这个钙镁片其实跟骨头汤作用是一样的，平常多熬点骨头汤也行。
对，我有时候吃黑巧吃的多的时候，我可能今天就不吃这个钙镁片了。
嗯，
就是也不是说是就离了这个东西不行，不是这个样。
对，
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来吧，因为现在我一直。一日两餐是从疫情2020年开始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生酮，只不过觉得身体不需要吃那么多饭了，而且也比较省时间。然后这不现在是3年多了，就是一日两餐，偶尔一天会吃，现在会吃一日一餐，那是因为早上起来有时候喝杯美式，然后就去运动去了。有时候上课上到下午5-6点钟，那只有吃一顿饭的时间，但一顿饭你想把所有东西吃到比较全。有时候比较难，你胃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对，所以
你看前面有好多那个年轻的朋友，他就说，哎呀，吃这个一日两餐好还是一日一餐好？或者说我一日吃两餐，到底时间放在哪儿最好？但是其实像您这种过来人，你都会知道，这个没有一个最完美的一种，
对，
你得看你自己生活和安排到底怎么样对自己最好。
是是是。因为有时候有一天我是吃的，就是其实我现在发现自己的身体很有意思，就是我前两天吃了一包方便面，吃完了以后第二天就是睡觉醒了以后脸是肿的，然后那个这个吃完了以后我又去运动，我发现早上10点吃完的饭到了晚上8点其实也不饿，我早上吃的就是一方便面加上两个鸡蛋，就是一。再没有吃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补油脂，什么都没有。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饿，就是身体是一个挺奇怪的。有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你已经代谢就已经变得灵活了，可能那时候又切换成这个低碳或者是生酮的一个状态，身体对酮体又可以重新开始利用了。现在我们交代的做生酮，可能是对抗它以前可能10几20年不会利用酮体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小时候刚出生的这段时间是能够利用酮体的嘛。但是如果大家在国内长大，这种高碳水的饮食环境，你可能长到30多岁，从都不太有机会再利用酮体了。这个时候你要再切换成酮体代谢，可能就要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适应它。然后一旦像你说的，你当初在2年前做了一趟生酮，然后中间又出去一点点，但是如果说平常还有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它你身体还不至于说。出酮了之后就再也切换不回来了，这样你其实切换，对你可能一天之内你就可以切换回来了，就很快了。
是是是是，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平时我就是瑜伽的练习，瑜伽和普拉提，我没有上力量，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有时候瑜伽馆里面这些同修有时候也说起来，他说你不吃碳水，你不饿吗？说你有劲儿吗？然后其实我的练习还是练的，我觉得还可以，就挺好的。然后我说：“你看，你觉得我有劲儿吗？”然后会员就说：“说你是挺有劲儿，就是这个他不能理解。”就像我跟你说，原来说过，最初我也想去改变他们，就是有的，比如说有60多岁的人，他会告诉我，他说我那个比如说喝牛奶，他说我晚上喝牛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晚上喝牛奶。说牛奶补钙，晚上喝牛奶，说因为我对牛奶不是很耐受，晚上喝的时候我的肠胃就感觉睡觉了，感觉不到它难受了，所以我就去喝它，只有在晚上喝，白天喝的话可能肚子不舒服。我说你这喝了那么多年牛奶，我说不代表你这一辈子都要一直要喝牛奶。我说这个牛奶这个东西是用你晚上睡眠的时间，你去不去考虑它这种给身体带来的不适了。我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对的，
对啊。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讨论的过程，他自己可有的也会思考，当然还有一些很多人就很固执。
对，这个确实。
像你
这可能真的是要需要有对像您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光替他着想了吧，他还得自己能理解比较好。
是是是，反正今年我的感觉就是，尽管我就是我这两天昨天才开始又重新进入个同态嘛，然后那个就是这波就不准备再出了，因为一出的时候很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就是0.78的那个样子，随时一退的话。那个我觉得没有，也没有晕碳，也没有什么，都是转换的是比较快的。反正可以在0.5以上，也可以在0.5以下。那今年就是这两天开始就不准备再继续什么粽子呀那些，我就不会再吃了。
马上是要端午节，对。
那这是，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我今年的体重是跟去年比起来有上涨的，但是整体的别人看到的是这个人是瘦了的。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个你有是不是觉得你跟踪那个体脂秤那个体脂率跟肌肉量了吗？
有跟踪，就是那个叫 InBody 那个，是肌肉量是增加了，增加了不多，增加了1.几公斤，体脂肪减少了1.几公斤。这不就是体重就是，对啊，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不是那种健身人士，所以我就不知道大概。这种运动增加1斤的肌肉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多大的强度？我没有什么概念。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运动，是是是。
对。
但是我觉得是增加肌肉是很珍贵的。
肌肉是很珍贵的，真的。你刚才我就想说这句话，
是是
因为你想这个女巫要长一斤肉得多少花多长时间？
对对对，这个是挺，就是跟以前说的，这个人的体重只是下降，最后。变成一个瘦胖子，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你像刚才几位年轻的女生，咱们在前面聊天的时候，其实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体重啊，不能只看一个指数，你要看肌肉跟脂肪。但是大部分女生都只把这个体重看成，我只要体重降下去了，就代表着我减了脂肪，就代表我变漂亮、变紧致了。但不这样，
对
吧？
对
对
对，
就是，
但是视觉上的这个第一感觉是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记得有一张很形象图片，有个人拿了一个10斤的肥肉跟10斤的那个瘦肉，比这
个
体积，
那个，肌肉，对对对，
对对对，这个东西差别很大。
啊，是是是。
所以其实像
他其实国外有很多的照片，比如说。有一个125磅的一个女的，她有很多次出现这种图片。
对，
她不运动的时候，她运动几年以后，再运动几年以后，体重完全不变化。但是事实上，她的维度差别特别大。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关注，但是好多不运动的人可能不关注这些东西。
就你看，我们就算是告诉她关注，你们不要关注 A， 来关注 B、C、D。但是他就是不能把眼睛放到 BCD 上面，这个是，这个我最怎么说呢？我其实我今天来办公室跟大家一起直播之前，我其实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就是相当于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嘛，因为现在国际上特别是英国有一帮科学家，他们也是在给他们的糖尿病人啊一些人做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们其实就有点在研究怎样才能让更好的让病人也好，这个做干预的人也好，能有更好的适从性。他总结了6点，那这6点就是比如说他希望第一个就是 identity 就是你的身份，你到底希望自己，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说是不是党员，你是党员还不是党员，你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得占有一个立场，你这个生酮做是不做是吧，你自己对自己一个什么样要求。你比如说像我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专门做生酮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教练吧，那这样子的话我有一个身份的自我认定，有了这个认定之后，那我就不会随便出头，那这样对我们自己保持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是有好处的。 第二就是叫什么呀？这个事儿你不光是嘴里要喊了，你最好能写下来贴墙上，你能相当于你在把这个誓言，你的你内心中的这种理想也好，你的希望也好，期待也好，你最好能写在纸上，写在纸上了，相当于你发了个誓，相当于你跟自己做了一个承诺，写出来的力量很强大，你把它贴在冰箱上。天天看，基本上成功率能到90%。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周围人的支持，你像咱们网友啊，就是在我们频道，他但是不在我们群里面混，他把我们群里就挂着，他也不聊天，然后呢别人发的东西他也不看啊，他就挂着之后，平常我们发节目也不看，那其实挺浪费咱们这个环境的。然后呢他平常看都是别人那些制造焦虑的东西，你说这样子的话他学不好。再一个就是他自己周围的父亲呢、母亲呢、家人呢也不支持他，他怎么样也做不好这个声童的，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都不支持声童，那根本找不到一个好的环境，就更别谈这个声童能做好了。你光靠自己的意志力很短的，根本效果很弱的。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的一些上瘾的一些食物，是吧？上瘾的食物不能吃啊，奶制品啊，小麦麸质啊，还有一些甜品代糖啊，这些东西都不希望大家吃，生酮糕点都不希望大家吃，即使吃也只能短暂的吃，你知道自己会上瘾的啊。然后有些朋友吃什么一些炒花生啊，烤坚果啊，这些玩意儿都是停不下来的，你知道自己能上瘾，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将来要少吃。没办法，我们一生都在跟各种东西在做斗争，是吧？在选择，这个没办法的事情，要做好必须这些东西要尽量的能够控制住。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正向反馈啊，还有一个就是从小处做起，从小处做起，就是咱们不争取一次吃个大胖子，就一个月我要瘦多少斤，一个月是这个山盟海誓还在想，还不如一步一个脚印。就今天进步0.1，明天进步0.1，是吧？我们说的100天3个月，那就是10千克20斤，是吧？你稳稳当当的做，这样就积跬步，一掷千里。可能像我们刚才直播的时候，就有个女生，你会知道，发现她沉不住气，沉不住气也是一种营养缺乏的表现。但是我能直接这么告诉她，你营养缺乏吗？可能不合适，但是可能真是这样。这个跟你心多着急，跟这个想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你想，她只是看重自己的身体。你像后来打电话那位朋友，另外一位朋友，她是身体有疾病，身体有疾病的人。他的这个立场和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他就很坚定，是是是，
对，他就坚定了，我这保命呢，我一定要坚持做生酮，做好生酮，而不会说，哎呀，我这个体重怎么怎么，我看得着急啊，我得暴食啊什么的，别人没这条件了，就已经不会这么去操作了。
是他会很珍惜，他不一样。
是啊，是啊，然后最后还有很关最后一步，但是也不是说最关键，就是正向反馈。就是你做好了，咱们鼓励你一下，是吧？不错，做不错，加油，是吧？继续加油。这今天这一点吃的这个饮食搭配非常好，有人给你指导，给你那个鼓励，然后你每次都能开心，那就有个正向反馈，那这事儿就有甜头了，有甜头你不就可以做下去了吗？很多朋友就喜欢自己闭门造车，然后你就说。什么小莫老师，我干嘛要听你的呀？我自己做一定也能做得好的，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说自己闷头做吧，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一块东西，去把经验总结下来告诉大家。但是很多人如果全靠自己去总结，那得不知道走多少弯路，那就走吧。
其实你的这个步调定得特别好，就是什么事就不要着急，慢慢来，身体也舒服。但是确实有好多年轻人他会急功近利，着急，但事实上你不是一天胖起来的，也不是一天长了病的，你都要慢慢的来。你像我就是一个 我其实我的减重是很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因为我练瑜伽嘛，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胖了，胖了以后有一些能做的体式我做不了了，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减重，就是经常我看到一个人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也挺平和的，我可能就是连着一天的时间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全看完了，有一些看完了就是看完了，不会再看了，但是有可能会有交流，就是大家成了朋友，可能一年半载的会偶尔交流一次，很快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可以留下的，有些东西看过就看过了，然后你根本就没有动力。其实我当时就是没有别人帮助我，我就是第一个月减了10斤，然后所有的人看到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然后我当时跟我运动相关的东西也得到了我的证实，事实上瘦到5-6斤，瘦下5-6斤呢，所有东西都回到以前了，就是这个说明认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之后我就帮助我的妈妈我的姐姐姐夫帮着他们减了体重，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当时我也跟你沟通过，他们缓解了，就是有的食物会出现那种反酸啊，结果通过生酮以后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因为除了我之外那三个就是我妈妈还有我姐姐姐夫，他们年龄大嘛，他们身体上的变化比我多很多，我的变化很小，我就是有一个颈部有个淋巴它会变小，再就是体重就是明显的这个淋巴结变小了，然后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不到10岁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淋巴结，这么多年也没有变化，但是它变小了以后，那个开始是颈部的脂肪减少了，你会照镜的时候能看到它，它在耳朵下面嘛，就是那个颈部就会看得很明显，这个地方鼓出来了，又进行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它只是轻轻的能摸到它，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回到碳水就是稍微多一点的时候发现它又会出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我原来吃青椒会反酸，然后当时我第一个月的时候我有一顿饭就是青椒炒肉还有别的菜，然后做完了以后我吃之前我还想会不会有问题，结果没有问题，这个在我表姐身上得到的证实是她吃那个蒜泥本来是很难受的，结果她在吃她也是大概半个月以后生酮饮食半个月以后吃蒜泥就没有问题，
哦，改观那么快，半个月就见效了，
对对对，是她也是其实她之前吃过她忘了，然后他会经常把他自己的变化告诉我，他是66年的，66年，今年是57，他是55做的生酮。
嗯，
其实他最初的时候我给他做的是一个低碳，因为他们会要吃一点碳水，但那时候碳水可能是半个苹果啊，或者是200毫升的牛奶啊，就这个是算，或者一点点南瓜，然后其余的，当时我给他做的那个比例大概不是1:1。就碳水可以到60-70克的样子，然后再慢慢过渡到了，就是这是我最初学的嘛，然后过渡到了大概是40-50克，而且我发现就是他们三个人的碳水的耐受度我妈妈是最好的，她可以吃到60多克的碳水，60-70克的碳水，一个70多岁的老人血酮可以到0.9，
那可以啊
对对啊，因为他每天开始他说我要吃一块南瓜或者一块地瓜，然后他每天要保证要喝200毫升的牛奶，我说没问题，我都给你算进去。他们当时一天的食物大概是13-14种食物吧，就是最初我是这样的，但是他们是随着两个多月全都退出了，但是现在一直保持着低碳，就是我再没有饮食关注了，因为当时是我给他们写的食谱，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我给他们写了食谱，他们会循环的吃。
嗯，
就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70多岁的老人，其实才55公斤，然后他的腰围减了10厘米，体重下降十斤，我觉得就很好。
对对对，
因为他最初他的血糖，我妈妈的血糖是7.8左右，
空腹是吗？
生酮，对对对，他因为之前不知道自己血糖高，然后生酮了3天，第4天早上测的，其实那时候也是低碳，测的是就到了5.2了。
嗯，
经过3天的饮食，第4天就到了5.2，他现在基本上就是5.7到6.2中间嘛，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哦，糖化血红蛋白呢？
哦，那个我没有测，那个没测，但是他现在比如说今天吃饺子， 他可能他也是一天两顿，然后他会、
嗯、
这个回头我可以给他，可以带他去测测，
对对对，
没有测过啊，
抽空去看一下。
是是是，但他是一天，像一个老人，他自己比如说早上可能9点10点吃饭，那顿大概是6-7点吃饭，一天两顿。
嗯嗯，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将来不会有在这方面的慢性疾病，就是这个血糖不用、
嗯、
因为他比如说今天吃自助餐他也会去吃冰淇淋，但是第二天他一定会减少碳水，他有这个认知了已经。
不过对我看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空腹血糖呢，咱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往这个5点几这块偏，是吧？咱们别让他老上6，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弹簧血红蛋白，你看他会不会上5.5？你要上5.5的，你让他再做段时间升糖。
嗯嗯。
啊，因为5.5往上嘛，它是个糖前的一个阶段。虽然你不觉得他血糖高，但是那、怎么说呢？这个血管壁嘛，哎，多少还是有点点。
嗯、
然后呢，体检的时候可以去，主要就是咱们看的是蛋白，弹簧血红蛋白这一点其实呢很能说明问题。很多人他那个弹簧血红蛋白降不下来，再一个有时候像老年人你稍微测一下同型半胱氨酸，看看这个东西会不会上升，它这个对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呢，它一个指向性还是很明确的，你可以让他去测这个，这两个一块看。
他去年这个弹簧血红蛋白我是要单独加这一项是吧？因为当时没注意。
血常规他倒是不会主动给你测这个，你得让他单独测。
要加。因为他其实是去年前年吧，生酮了大概就当生酮2个多月以后，然后他又过了半年去测他的、
嗯、
就是当时去查的别的血项，他的甘油三酯才0.4几。
啊，那很低。对，甘油三酯是会
比我低，我是零点六几，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早就转低碳了。我觉得他高密度脂蛋白可能是2点几，低密也不是很高，反正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嗯、
因为他只吃那个他吃什么药了，他只吃一种药，就是那个抗血凝的药，因为他把脾切除了嘛。
哦，他吃那个阿司匹林吗？还是吃什么东西？
啊，对对对，他只吃阿司匹林，再别的都不吃。
哦，
我觉得70多岁的老人就已经很好了。
是不错，就是。
是是。
我如果我是你，我会再看一眼弹簧血红蛋白，保这个稍微踏实点。
会的。
对。
是是是是。
别的我倒是短期也没什么太多好说的，咱们这个东西只能就是说目前的感觉开心舒服就好了。血糖确实目前来说，你说高吧不算特别高，但是你说低它其实也不低。你说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呢？这个评估一下，这个咱们刚才说的弹簧血红蛋白就是一个、是吧？然后你说的三酸甘油确实很低了，这个是不用担心了。然后呢，你说测那个血脂，那个高密度低密度都不是问题，但是
对那个都很好。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弹簧血红蛋白如果说
挺重要的，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那么它还有一个叫小儿蜜的那个脂蛋白，那咱们也要去关注一下。
嗯，
对吧？
是是是。
嗯，反正年纪大了嘛，谁知道这各种，有时候是吸收问题，有的时候是，但是饮食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有时候吸收我们也要想一想，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的，是吧？这个咱们其实就先看一下，这个查一查不难。
是是是，
我们
是是是。
对对对。
他现在其实有时候老年人他会受什么影响呢？他就算是比较理性的老年人，比较听话的了。
嗯，
然后他就那次说起来，正好说有一个他一个朋友就是长癌症了嘛，然后那个胰腺癌做了手术，然后他就说，如果说我要是他的话，他说我就会听你的。我说你要是我的，不是，我说你要是这是他的话，我说我也会让你去找杨乃龙，我说我也管不了这些东西。
嗯，
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他那个朋友，他那个朋友是不会听的。
是啊，这个真的就是
认知的问题，确实。
对对对，认知决定命运的问题。
是，我说我能干多大的活，我说我自己有数，然后能管的我管，不能管的咱这边有这么好的资源。刚才我因为听你跟那个 有一个女士讲，
哦，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进来太晚了嘛，听到了以后我就觉得你当时提到杨乃龙，我跟我妈妈也说，我说他级别都很高的，水平也都很高的，我说其实这边这么方便，但是没有办法，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去改变。
这人不去啊，他也不想去啊，或者什么的。
是，是是是。
你像上次
就是那个，嗯，
啊啊，你说。
嗯嗯，因为他说那个胰腺的，这个人胰腺的问题呢，他是切除了胰腺切了一半以后，他发现他的血糖高了。血糖高了以后，然后就是他因为手术的原因恢复期，然后又加上化疗，他就暴瘦了很多，暴瘦了20斤。然后，嗯，我妈妈就说现在就他这个朋友就开始吃很多东西，吃很多碳水，他就觉得多吃点能够长得胖一点，他就特别开心。但是那你现在要打胰岛素啊？反正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第一反应，因为咱们都不是学医的，第一反应胰腺的他出现问题，我说他是不是血糖现在不好？他说是啊，就嫌现在血糖是十几，然后打的胰岛素，吃了碳水，为了让自己长胖一些。这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样子真是，哎。
我们很心疼他，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
嗯。
因为不是说我们能改变，但至少咱觉得你至少有一个机会，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到那边去，你找到这个杨院长，你去看看啊，你去自己，因为他从网上也查好多东西，但是肯定没有这方面的，然后你去看怎么说，就因为现在国际上不都也是对于这种癌症病人，你放化疗继续做，然后你可以把剂量减小，然后同时配合着一些生酮。包括他们有一些什么就是医疗上的这种治疗手段，我觉得其实就很不一样哈。
现在咱们处于一个就是有点像当年资本主义很牛逼的时候，你突然提社会主义没人接受的一个状态。
是是是，
这个你不知道得非得说这个咱们什么改革开放啊，这个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已经跑了几十年了，但还有人不愿意相信说咱们这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咋办啊？我天哪，这个有些这个成见确实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最先能接触的能够接受的都是怎么说呢，思想比较灵活，比较理性，然后也比较积极的一部分，先进的一部分人。像刚才你看我们的一些电话交流的一些朋友，当然就先不说减肥的一波朋友了吧，可能更多的都是，要么就是说自身有疾病，然后主动寻求解决方案的朋友，可能这类就跟您比较像。然后像我接触的很多朋友，可能也像您一样都是教书的，我觉得老师这个群体真的是很能接受这个新东西，然后再就是本身学医的吧，然后他又没有被旧有的体制束缚的。那其实很少一部分了，就是杨乃龙啊，咱们这个深圳这波人啊，还有就是个别在上海的，这样就是不多，真的不多。对对对，真的不多。你说
他等于要走出舒适圈嘛，他所有的一切他都要接受挑战的。
对，其实我自己在这么17年到现在，我自己也是在不停的在学习，我也没有停留在17年当年那个水平。就是我知道生酮这个东西是跟以前的高碳水饮食不一样好了，但是这个生酮是不是真的是说神奇的又神奇，但你会发现酮体本身它是可能确实跟葡萄糖它是两个不同的物质，然后酮体带来的一些我们细胞啊分子中间这些传导信号这些通路可能确实产生的给我们细胞的一些作用也不一样。但是如果排除掉能量代谢，你会发现在营养各方面可能跟传统的营养学区别又不大，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的那些微量矿物质跟维生素又是我们以前课本讲的那些东西，对吧？你说钠钾钙镁磷氯硫这些东西生酮难道不需要吗？都需要，是吧？你说碳水我们是不吃了，但是我们糖一升啊，那还得需要一点葡萄糖， 是吧？这个东西还是得要。其实无非就是说，咱们以前开油车，现在换电动汽车，我们把齿轮箱、发动机换了一套，好吧？但是这座椅啊，这车壳还是得要吧？这个能量还是得要。对，
是因为我记得咱群里面以前有那个小伙伴就说，吃蛋白质吃高了以后，他会有糖异生的反应。这个是我去年秋天开始吃螃蟹的时候，我是自己感受到的。就正常我的饭吃完了，吃完以后，在秋天的螃蟹好吃吗？再吃几只螃蟹，正常是吃完饭以后不会再吃别的东西。可是因为这几只螃蟹吃完了以后，还会再吃一些别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我做过好几次实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身体的糖异生的一个反应。
不，你那会儿觉得头晕吗？
不头晕，没有头晕，但是我食欲非常不稳定，因为我这种饮食已经很久了，就是正常吃完，比如说一年的时间了，我吃完这顿饭很舒服，可以到第二天的一下午一点才在，就是下午比如说四五点钟吃完饭，第二天下午一点再吃第一顿饭，没有任何问题。
嗯，
像这种状况下突然加了几个螃蟹，我可能晚上又会再去吃点别的东西。
啊，
就这个我的感觉是没有头晕的，就是没有那种我最初生酮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次去吃川菜里面其实就是一点糖和味精，但是吃完了以后就是犯困，比如说吃海底捞也是的，我会犯困，这种就是那种有点晕汗的那种状态。
味精
是
味精，对，它这个味精让我们这个胰岛素分泌的会比往常的更多，可能把血糖压得更低一些，容易困了。
嗯，对，我当时那时候一共生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发现这种问题，而且点的菜还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辣子鸡丁，就歌乐山辣子鸡丁，不是特意加糖的那种，红烧肉啊什么不是那种，也不是糖醋里脊，我竟然发现是这个高碳水的人群永远不懂低碳生酮的人的身体的这种变化。
对，
那时候
你说到那
个第一次感受到，
你说到那个吃这个川菜有味精然后有点困的这种状态，我就想到上次有一个同事上次有一个网友，他说他喝汤，喝完汤他也觉得困啊，因为很多那个汤它煮出来里边的那个成分其实跟味精是很像的，是谷氨酸盐。比如说鸡汤啊，就是你但凡觉得比较鲜的汤都是谷氨酸啊，就是蘑菇汤啊、鱼汤啊、鸡汤啊，这些有些汤你喝起来觉得比较鲜的，那都是有谷氨酸盐的。那这种你要是喝的比较多的话呢，那可能我们的胰岛素分泌的也会比较多，虽然你没有吃糖没有淀粉，但是这个谷氨酸盐也会刺激咱们胰岛素分泌的稍微多一点。你像那个朋友他是肠断食之后喝的汤，他本来血糖就不高，然后在那个时候又喝了汤的话，那个汤里面含有的谷氨酸盐稍微多点的话，哎，这胰岛素一出来，也许他本身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分泌的胰岛素比往常人要多，那他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哎，血糖就会压得更低，那会儿他困了，他喝完汤，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就困了，比以前要提前要睡觉，这样子。
但事实上我出现那种困很短暂就没有了，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多长时间就没有了。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如果出酮我就不急着入酮了，我绝对一般不会出酮，就是我讨厌这种感受，就是这种来回切换
自然就不会这么干了。
对对对，因为你稍微时间长一点你就会就是比如说生酮时间长一点，然后你绝对不会去碰这些高碳水的东西。那我一般比如说要是有聚会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从加一点水果开始，因为我平时水果吃的很少，我就会从加点水果，然后很轻微的过渡完了以后就没问题了，然后之后这一段时间过去以后马上再回来，因为我觉得还是酮体状态人比较舒服，
是比较轻松一点，脑子也比较灵活。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现在你说我们现在你是科普，那你说我现在完全就是觉得舒服啊，而且我是比较听话的。我其实当时问的话，如果是没有看到，可能不到三个月我就生酮不到三个月，我是看到你的节目嘛。
啊，
你告诉我要一定要坚持到三个月。
对。
然后我觉得我到了三个月之后， 我又听到另一种声音，春夏秋冬不一样，因为秋天我当时是夏天，冬天是我们那个更需要脂肪嘛，利用脂肪能力稍微弱一些，我就想那干嘛不坚持一年四季呢？
嗯，
其实就是你的一句话让我从，因为当时我那个我那些亲戚们，我是要带着他们进带着他们出的，所以我是要先退出来的。
嗯，
那时候也就接近三个月，他们是两个多月嘛。
嗯，
然后之后他们出来了，我觉得没啥好的，我就又回去了。然后也是听了正好在那个节点上听了你的话，我就又回去，我觉得挺好的。
是是是，所以我为啥你看今天晚上咱们觉得不是说晚，不是说这个，这个形式挺重要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相当于我作为一个大会主持人，然后我希望确实像您这样子的过来人啊，然后像再往前还有一些过来人啊，就是您算是我们的超级老粉，对，把你们的这个心路啊经历啊告诉大家，就是不让大家觉得这种生酮是个什么妖魔鬼怪啊，然后就天天坐那儿喝油的呀，什么不像这么操作。你看咱们五十多岁也还不是一样的做生酮，但是家常便饭，有什么做不好的吗？一定要搞一些高科技黑科技吗？不用的，也不用做得很
轻松。对，其实我觉得你像对酱油啊，对什么对酱料的这种特别在意也没必要，真的是没必要，它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大家总是希望，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事儿我花钱有仪式感，我才是真正的要做什么。其实你推崇的就是那种一切都是慢慢来，你们学的知识自然而然一切都得到了，就是只要把时间给长，什么都有了，就它是完全不同的那个状态。
是我也是
心态不一样。
你说我当初做这个生酮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就是因为一个我当时确实太胖了，太胖了影响我找对象，对吧？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然后瘦下来之后，我会发现身体好了，这个叫什么精神头啊，什么你各方面健康都改善了，这个何乐而不为，对吧？然后后来又会觉得，本身那个时候呢，2017年2018年那个时候市场上没有那么多产品。我也不可能到网上去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那时候顶多就买一点苹果醋，那时候确实网上有人卖，然后营养酵母我也买过，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我开始慢慢对它有点怀疑的，就是说这东西难道我要一辈子吃下去吗？我这么一想，我就想明白了，这东西肯定没有必要一辈子吃下去。我就想想这个东西里面到底有什么维生素啊，我在别的食物里面能不能得到啊，哎，这么一想，你知道这很多东西都不是必要的了。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哎，那家常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一套饮食无非就是把米面馒头去掉了，然后你多吃点肉不就好了吗？哎，好简单的，不就是肉加菜吗？是不是？所以我这么把我的一套心路或者说我把我的结论搬出来，但是很多人可能会他没有办法一步到位，但需要的就是慢慢慢慢的听我们的解释，慢慢自己去尝试，尝试出来了他就知道这么多是没问题的了。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网上声音太嘈杂，我们只能影响到我们自己能影响到人，就跟你说你要帮助周围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也不是所有人我们都能帮的，是吧？这话放着他就不喜欢听咱们说话怎么办？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就说啊，莫老师你不懂女生的心态，那就从一开始他就拒绝听我的建议了，那怎么办？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是是是。其实就是要什么想要还想要，就是其实是都想要，但是事实上，所有的慢慢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你看，但我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咱现在群里面刚才也是好多朋友在那说，所有的坑刚才你也复述过，所有的坑都踩过，踩过了以后才知道，原来真的不用，就是以前做的是比较，就是这波人一定不会将来再回到他们最初的那个状态了。
对，
因为
这个
对吧，这已经吃过亏了，然后也身体原来也有过一些不舒适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反弹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嘛，然后之后发现，哎，这种最简单的其实是最好的。
对，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东西它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是
你看为什么大家在网上老喜欢说大妈如何如何，大妈如何如何，大妈就代表着已经经历过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能够看淡人生所有的这种所谓的诱惑也好，是吧，所谓的这种带节奏也好，这大妈都不为所动了，所以大家最后都会变成大妈。你不要老是嘲笑大妈，是吧，你看不透的大妈都已经看透了，自己觉得自己挺聪明，但实际上是自己被聪明误了。我觉得所有人到中年可能都会返璞归真，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沉不下心来，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沉不下心来，我作为年轻人是不是可能有欠缺的地方，这个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做得好，一件事儿有人做得好自己做不好，我应该找找应该如何改进。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稍微理性一点，你不能都说大家都围着自己转，那个是小孩子的心态，但是你说等大家都到咱们这个状态也不太现实，对不对，你说都一个人大家都等到五十多岁然后才能做好生酮吗，那倒不是，但是得有一点儿。你像我觉得老外有一个做法，就他们比较喜欢去找那所谓的导师，是吧，叫 mentor， 这个挺好的，就是就像咱们以前中国也有这种说法叫拜师学艺，是吧，我以前在那个航空公司，我是修飞机的，咱们也要跟师傅啊，就是一个比咱们大两届的一个师傅，他已经干了两年的活了，咱们去天天给他打下手，给他打手电，给他递工具，是吧，给他就是搬梯子，这些杂活咱们都干，但是这个师傅作为回报他会告诉你，是吧，哪些东西要注意，哪些细节要注意，哪些东西不要去做，是吧，哪些东西怎么做快，那时候你就不要再去问为什么啊这么做快，你自己感受一下就懂了嘛，对不对，你不信也行啊，不信了你犯了错直接人家罚你钱，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记忆很容易形成，就我确实觉得像我希望大家就是听到咱们聊天的都是能够珍惜咱们这个环境，对不对，就跟您一样的，当初就是好歹咱们一句话把你拉回来了，你坚持超过三个月，你一下子就觉得哎就跟别人说的不一样了，对吧，就是这样，
对对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一样，就是整体的感觉，就是大家会觉得你特别有精气神儿，然后那个皮肤啊也因为你说到了五十多了你还能说皮肤多好，但是至少我们没有脸上那么多皱纹，然后也可能也加上我运动的原因，你不能脸上胶原蛋白掉太多吧，就是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你自己大家反馈好你自己也好，这个东西你就是
这个是个正向反馈，是吧，因为你做生酮长得漂亮了，人家一夸你那我继续做生酮。
他是这样，刚才你说那个营养酵母也是，我有个朋友上加拿大，在加拿大因为孩子在那边上学，他陪读了几个月之后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是一个地中海饮食，他是个低碳的，然后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地中海也不算地中海饮食，也不能算低碳，但是低脂的，就是地中海饮食的人呢，就是现在说生酮和地中海饮食大家的认知度哈，就是我那个朋友说我还是喜欢地中海，那天我跟他说，我说其实地中海饮食的人大部分是有运动习惯的，能够坚持的，就是这些人会坚持很多年，然后有着运动习惯加上地中海饮食，你会觉得你自己比较健康，但是如果单纯的我说如果疫情你不能出去跑步了，你不能出去运动了，那你告诉我你会是什么样子，
对
吧，他就是他，因为之前他对生酮他不理解，然后那个他出去了以后回来，这不又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应该到国外生活，我说为什么，他说国外很多那种大的商场里面都有成片的那种keto 的这种食品，然后他就会说，他说你看这边很不方便啊，比如有酵母啊，甚至有那种菜花的那个披萨饼底啊，就是我觉得听完你就明白啊，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要太在意这种形式，对于一些可能时间上不充分不方便，可能这些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好的，但事实上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吃简单的饭就可以，那些只是一些商品而已，就是其实也就说到这儿，
上次咱们那个群里边不是也有个别的朋友，他说
哎呀，我在香港啊，他们这边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生酮零食店，然后里面货架卖的全部都是像你说的啊，这种国外超市里面卖这种生酮的一些产品、
嗯、
特别多。他说特别适合大家去吃。
嗯、
我说有什么必要的？你不是菜场买点肉买点菜不就完了吗？那个这个可能反正出发点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是已经接触生酮，不像我们当初接触的比较纯粹了。现在他们最近这两年接触到的生酮都是已经被过度包装过的这种生酮了，已经不是原始状态的生酮啊，这种势必做起来又回到加工食品的那一条老路上去了。
对对对对，
所以健康也不一定会特别好，所以无非就是那么点酮体，在我们看这酮体是这个只能作为一个种标志，整天拿这酮体说事儿，就像是就是咱们看这是作弊。是吧？你考试考一百分，你是超出来的一百分，这没用。
是是是。
嗯，所以确实，您的这种两三年的这种经历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很有启发。然后呢，也能让咱们手机前的一些朋友能够，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能够从这过来人的，不当是我，我现在不说我自己是过来人，从您这个年纪五十来岁的人。这个身上能够学到一点经历，我觉得能借鉴到一些东西就不容易了，因为让大家沉下心来，到目前来说是最难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大家每天都刷短视频，都看帖子，两秒钟一个东西，还有多少时间？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能够蹲下来看一样东西，听一样东西，仔细体会，是吧？你说现在让他们去做一顿饭都不做，我天哪，连饭都不做。像那天我们指导一位朋友，一位女生，就是说做饭，她也跟我们差不多岁数，都有孩子了，可能都已经三十六七岁了，我忘了是有没有三十八岁，忘了。哎，做饭这个手艺真的是一言难尽。我是说，你在家能做饭吗？能做，能做的做出来，咱们一看也确实不像是好吃的样子。然后她自己就每次就吃特别少，然后。我是说喝碗汤吧，他说好，做碗汤。结果喝完这个汤，他说我都要吐了。我说这得多难喝呀！我说确实，这个可能做生酮吧，你说靠别人那种外卖餐食店、轻食店给你一日三餐送，那成本不知道多少，是吧？
对对对，
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得住这个？你要说你真的是有钱，每天吃牛排、吃鸡蛋、吃西兰花。能够一天掏出个两百块钱去山姆也好，去吃这玩意儿，那我觉得你行、你真的能吃。但是一般朋友哪掏得出来一天一两百块钱就吃这玩意儿？他说那我便宜的吧，行不行？便宜的那不又是加工类食品吗？我最近看了好多这个营养学的书，这很多营养素在加工的过程中都没了。都没了，到最后你得靠人工添加的这种人工的维生素。合成的维生素去补充所谓的营养，那这效果跟天然的天壤地别。
对对对对
啊，就是跟我好多咨询的朋友一样，他们补剂天天吃啊，国外的国内的全买了，身体还是一样的不好，没用啊。那你说这补剂作用起到哪儿了？而且补剂的剂量有人说我花了几百块钱买这个补剂，效果应该很好吧？但是那天我就直接比较了一下，人家那柜台上十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A， 跟人家那个一两百块钱一瓶那种维生素 A， 这中间，这个维生素 A 的含量差了将近，我想想，几十倍，差了几十倍，所以这个浓度的不同，它最后导致你的这个效果就不同。
是是是。
就是一个安慰剂的效果和真正药品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其实真的是不懂，就不要装懂，真的是被搁置装睡，还给人家叫好，被人家卖了都不知道。所以这话说的挺难听的，但是确实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先自己试一试，做这种比较干净的饮食，比较天然的饮食，能够自己规律的作息吃饭，做好咱们的营养性生酮，不要过多的依靠这种外源的食品去作弊，是吧？感受一下这种干净的饮食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改善，我觉得你说这种正向反馈啊，这种鼓励啊，我们都可以给呀、但是确实需要有一个好的途径，确实
东看看西看看，你其实就像你说的，你当初是怎么就是说啊，我看了这么多人的内容，我是最后如何选定一条啊，一直做下来的？你当初内心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小红书上那么多人，你最后怎么最后，那就是咱们这个频道那对你的影响这是最大的。
是这样，因为我呢，就是前几年学了一个瑜伽的教培，然后三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等这三个月结束以后，发现我跟之前就是有些认知是不同的，就是我对所有的现在的运动这种短视频几乎不看，没有意义，也就是那么生酮也是这个样，就特别就是没有持续性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看到的有可能是不对的，就是他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就是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短视频里面可能我看到的是它的弊端，别人看到的是它可能有好处。
嗯，
其实就是越短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不明白，真是不明白里面的道理的话，越不能去看。
啊，对。
所以我才沉下心来，这样一点一点，就是我喜欢看长的东西，甚至你的这个听啊，有时候有的反复的听，其实有一些东西也不一定，因为实操会了。而且我们又没有特别的需要改变的东西，如果不拿笔的话，很多东西根本也记不住，但是生活中足够用了，就是从头到尾全看，看完了以后你就那种感觉就是很舒服，我就觉得这知识就很有用，不一定能全记住，但有些东西是其实是就像你不停的说，你会印象越来越深，我们如果有时候没有机会跟别人说的话，有些知识是记不住的，只有重复的这种你才会越来越深，会用，然后会讲，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我就经常听完了以后简单的我就去跟别人讲，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他们也觉得我挺好像是挺专业的，然后就觉得啊就有那种小小的虚荣心，但是其实肯定是这个东西自己受益的。
嗯，
好好好，好嘞，
好嘞，那今天还是谢谢
老师啊，应该的，好嘞，拜拜。
好，拜拜，拜拜。感谢大家收听本期 Keto CN 七栋大院的音频节目啊！如果节目里的知识对您有用呢，请您记得点赞、收藏、分享。咱们七栋大院从2018年至今，坚持传播简单、科学、务实的低碳生酮知识以及人物访谈。几年间帮助了数不清的朋友改善了自身健康，许多朋友呢还将节目中的知识和原理应用到周围的亲戚朋友以及父母的身上啊，让更多的人变得健康。咱们七栋大院专辑下也有着好几十条热情洋溢的满分好评，咱们专辑综合评分是9.8分。在感激之余，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接受大家的捐赠，在公众号 KetoCN KETOCN 菜单中可以找到捐赠的二维码，小莫老师也接受大家的付费咨询，按小时计费，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专业的需求也可以积极的与我联系啊，咱们留言或者是私信，七栋大院的官方网站也有更多的内容与介绍，欢迎大家访问 KetoCN.com 或者百度搜索七栋大院官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